客服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辅导这个导演版前行引导文。我们今天呢学习的内容是第101课。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呢，就是上一堂课呢已经讲到了菩提心的这个体相以及它的分类。那么作为这个大乘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每一个大乘修行者呢一定要发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那下面呢我们具体的再进行宣讲这个愿行菩提心学处。就是你发起了这个菩提心，以呢上师三宝呢作为你的见证人之后，那么必须呢要手持呢这个菩提心的一些学处，否则呢就像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呢，这个光说不做，这个呢不是真发心，对吧？那么首先这个讲到愿菩提心的学处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修自他平等菩提心，第二个呢是修自他相换菩提心，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修这个自性他众菩提心。我们今天这里首先呢讲第一个问题啊，修自他平等菩提心。在讲这堂课之前呢，需要先复习一下呢上师仁波切呢在宣讲101课的时候，在课前呢讲到的一些殊胜的这个教言。一个方面呢就是老人家讲到一个人呢，不管是你世间的事业也好，还是呢出世间的修行乃至于成就，都需要呢依靠这个福报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前面通过这个前面一段时间的学习的话，大家也知道，实际上这个福德和罪业都是在一个人的心相续当中产生的，而不是在单纯的一个外相上面。那么如果说我们自心的话，真正的要想在机身当中得到解脱，那么想让自己的修行能够善始善终，并且呢在这个修行的道路的过程当中能够呢有这样的这个力量或者说有这样的因缘遣除违缘具足顺缘的话，确确实实呢是需要一种福报。其实呢换句话来讲，包括呢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善恶的这种喜好有些人呢就是特别喜欢善法，有些人呢就是在恶法方面的话，就是他有一种串习力。虽然说呢道理上他也知道这个要呢这个积累善行，但是呢在他的意乐上面的话却很难以调整这些呢其实换一句话来讲都是呢跟一个人的福德是有关系的。那么包括呢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能够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的增上，乃至于呢最终是否能够获得解脱，这都与自己的福德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虽然我们直接的这个理论的讲法的话，你如果要想获得出世间的解脱必须要证空，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个证空的话并不是无因无缘的如果要想证悟空性的话，那么需要有一个大福报需要有大福报，就是你对空性的教义的理解，这一点的话只要稍稍有智慧的人应该是呢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想把这个空性的意义变成自己相续当中自身的一个觉受的话，那么这个是需要福报的。所以上师在这段这个讲记当中呢首先就强调了，在修学过程当中第一个要经常忏悔就是没有福德的人很难以呢获得解脱，受的话那么这个是需要福报的。所以上师在这段这个讲记当中也很难呢，首先或你世间的这些事业呢都很难以成就，也就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就强调了在修学过程当中第一个要经常忏悔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因为福德不够，就是没有福德的缘故。同样的道理呢，出世间的解脱也需要这样。我们所有人很大的愿望，也自己呢，或者我们的想法解脱，也很难呢。包括你世间的这些事业呢，都很难以成就。也就是所谓的心想事不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因为福德不够，在自己呢有能力的这个情况之缘故。同样的道理呢，出世间的价的话，那么或者说在修行的过程脱也当中必要这样。我们所有人最大的愿望，也就是我们的向往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那的话不但是自利，而且呢能够对他人有所饶益，在自己呢有能力的这个 啊情况之下，这一点的话也需要福德力的。没有福报的人他的话，那么啊或者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虽然你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呢很难以实现的话，不但是自利，而且呢能够对他人有所饶益。所以说呢，在修学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一点的话也需要福德力的。没有福报的人啊，这个想要让自己的修行得到增实，虽然你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呢很难以实现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方便方法，上师郎家就，所以说呢，在修学过程当中，个呢要经常忏悔啊。如果说常忏啊，这个想要让自己的第二个心得的方面呢，更是对诸佛菩萨呢要经常祈祷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方便方法，上师郎家就啊，这两点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重要讲到。第一个呢，要经常忏悔啊，经常忏。尤其呢我们说一个新人的话，第二个方面的话，对诸佛菩萨呢要经常那他的这个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祈祷道，其实是占这两点的话，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尤其呢也就是很大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新人的话利在里面为什么那他的这个讲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修行的过程当中祈祷，这一个薄地方是占有很重要的，呢其实自己很相许重要的一个中，都是被烦恼和喜愤，也就是很大的一个比例在里面气所充满着。那么我们相信当中乃至于升起了因，为什么这样的善心讲呢，我们自己乃至于一个不升起了因地凡夫呢，其实自心相许的这个心中都是解脱烦恼和喜，或者说利他的发心都所充满着。那么我们相续当中乃至于是呢，依靠呢这个祈祷这个上师三宝，依靠起了一念的善心乃至于呢升起了一念菩萨的加持，才会有呢如同闪电般的这样的这个希求解脱或者说利他的发心都。所以呢在整个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依靠呢这个祈祷这个上师三宝你如果依靠这样想把你的烦恼和习气能够菩萨的加持完全调整成一种智，才会有呢如同闪电般的状态，单单依靠自己的自力，所以呢的话是很难整个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承办的。你如果要想把你的烦恼和习气呢，是非常难以承办的从这个大部分的根性调整成一种智慧的状态，单单以的角度来说或者说呢乃至于上根力，靠自己的自力的话是很难以承办的。这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成就的话，其实呢也是非常难以承办的从这个大部分的根是源于他对自己的这个上师不可思议的信心力的角度来说或者说呢乃至于上根力的导致。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所谓的使者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成就的话，其实的实相是呢依靠信心来获得的，而不是依靠源于他对自己的这个上师不可呢自己的思议的习论的这个分别信心力获得。所以这个祈祷的导致那我们以前也讲，今天在这个所谓的事例，我也是尤为的强烈的实相是依靠信心来获得的，而不他在整个的一个人的修行一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自己的。那么我们平时论的这个分别心而获得，所以这个祈祷呢今天在这里我也是尤为的强，虽然直接从外向上面呢，或者有的时候从他在整个的一个人的修行过程当中上也感觉不出来这个诸佛菩萨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平时这个无比的加持他的这种这个虽然直接从外向上面呢，或者有的时候从和他的这种这个摄受或者这种加持力上也感觉不出来这个诸佛菩萨他的这样融入自心，可能自己是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无比的加持他的这种这个我们的这个坚信因为前段时间呢咱们在和他的这种这个摄受或者这种加持力都学过无住菩萨的这个公案，那么这样融入自心可能自己是没有感觉，但是呢无住菩萨12年在基督山修行的这个公案的话，我们的这个坚信因为前段时间呢咱们当中有一点就让我们意识到诸佛菩萨都学过无住菩萨的这个公案，那由于他自己的修行已经成就，那么说明诸菩萨12年在基督山修行的这个公案的话，他的愿力已经成就，他的愿力圆满的话中有一点就让我们意识到诸佛菩萨就是他的这些愿呢都是源于众生而发，那由于他自己的修行已经成就，那么说明的那也就是我们说呢作为这个愿力已经成就，他的愿力圆满的话从这个凡夫修行的角度来说，只要你能够他就是他的这些愿呢都是源于众生而发起的， 那么诸佛菩萨的本愿已经圆满的话，那也就是啊，我们说呢，作为这个必定呢，以他的智和啊智和这个悲两个、啊，从这个凡夫修行的角度来说，只要你能够当面，他肯定呢会时时刻刻呢就是昼夜六时的道。那么诸佛菩萨的本愿已经圆满的话，方是恒时关照每一个呢啊向他祈祷，必定呢以他的智和啊智和这个悲两个的这个修行人，这就叫做因和缘啊，就是有方面他肯定呢会时时刻刻呢就是昼夜六时他的这种愿力，加上自己的这个信心祈祷，方是恒时关照每一个呢啊向他祈祷。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从外向上感觉这个修行人，这就叫做因和缘啊，就是有不出来啊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加持，或者看不到摸不着啊这样一种无形的这个力量，但是他的这种愿力加上自己的这个信心祈祷，是呢不能够忽视他啊，依靠前段时间学习的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从外向上感觉他的公案啊，大家应该出来啊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加持，或者看不到摸不着啊这样一种无形的这样一个力量，但是相信即便是自己走的，真的不能够忽视他啊，一点难靠前段时间学啊，即便是呢在得知修行的路上还是呢委员重重的公案啊，大家应该呢有这样啊，你要相信这个信息祈祷呢对我啊，并且呢要相信即便来说呢必是自己走的定会起到这个作用啊，我们虽然艰难啊，即便是呢在修行的路上感觉不到，还是但是呢你要想到，如果说不祈祷的委员法可能能重啊，你要相信这个祈祷呢对我是种违品啊，更加的严重啊，那么来说呢必定会起到就这个作用啊，我没有办法虽然或者说自己呢有可能说感觉不到，但是呢你要想到，如果说修行呢还会出现这个啊中途的舍弃祈祷的话，可能这种违品啊更加的严重啊，或者背道而驰啊，这种情况是不敢想啊，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或者说自己呢有可能，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修行过程修行呢还会出现这个啊中途的舍弃当中，从你出发心开始乃至于到中间啊或者背道而驰啊，这种情况是不敢想，乃至于到最后的成就，其实呢祈祷都占有，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修行过程大的比例，包括我们最终的成就，其实上也是依靠从当中，从你出发心开始乃至于到中间啊，这个就是说啊不同的层次，直到最后的成就，其实呢祈祷的比如说呢显宗的这样一方是依靠呢对这个一个非常法的一大的比例，包括我们最终的成就，其中啊极大的这种信心上也是依靠对啊这个就是说啊，大家依靠这样的方式来证悟，净土当中也是啊不同的依靠对阿弥陀佛的，比如说呢显宗当中是依靠呢信心，依靠对他的祈祷而成的法的一种密宗当中，当然极大的一种信啊，这一点是不可缺少啊，大家啊对依靠方式呢视为如这样的方式来证悟，一般净土当中也是信心，依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依靠对他的祈祷而证悟而成。这些呢都是有的，密宗当中当然呢那只是我们啊依靠呢上师啊，这一点是不可缺少，切所讲的这个啊对上师呢视为如同精华佛一般教研的信心，是自己呢就要多忏悔多祈祷而证悟，这些呢都是有的，多祈祷那么逐渐逐渐的自身的这个福慧，那只是我们啊依靠呢上师伯切所讲的这样就可以得到圆满，业障呢可以逐渐得以清，精华的教研平时自己呢就要多忏悔信，那么当一个人相续中的福德增上多祈祷，那么逐渐逐渐的自身的这个福业障清净的会时候的话，他修什么法都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圆满，业障呢可以逐渐得以乃至于无情思都会很容易啊，他的障碍就会很清净，那么当一个人相续中的福德增上很容易呢，就是轻而易举的就切入业障清净的时候的话，他修什么法的这个法很容易所缘当中，在自相续当中乃至于文思都得到一种受用很容易啊，他的啊得到一种收获，这个呢很轻，他很容易呢就是轻而易举跟一举生的福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说作为切入的教徒依照这个法的所缘当中，在自相续当中常常祈祷，这一点的话千万得到一种受用啊，得到不要忘了，那么有一些种收获，这个呢这个就是确实跟自身的福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越有能力的作为啊这样的普德切罗的话，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教徒一定要常常啊祈祷，这一点的话千万，那么我自身的这个精进啊，难道我 那么有一些每天就是去祈求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自身的精进怎么会有能力的这样的普特切罗的话有的考虑呢，这个的话我们觉得那么我这种讲法呢，自身的这个精进难道我是每一个语言的表达它都有它中每天就是这样去祈求就可以了，自身特重点，但是呢精进精进怎么考虑呢，这个的话我们可能说是偏激的一个方式，这种讲法呢就忽略了另外一个，是每一个语言的表达它都有它的这一段文字的原意，那么自力如果没重点，但是呢不可能说是有的话，那你是不可能得到成就的这个也偏可能得到偏激的一个方式，或者但是忽略了另外一方，这也不是这一段文字的原意，如果单有自力没有依靠一个他，那么自力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是不可能得到成就的这个也不他力得到成就，但是呢如果单有自力没有依靠一个他缘，就是他力也没有办法得到成就，所以办法得到成就，所以呢这二者的话是一种的话是一种圆融的融合的一种方式呢，在修行当的融合的一种方式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去努力这一点无可厚非，所以呢在每次讲法的过程当中不要偏激，那了知了这段的内容之后上师这里也说嘛，我们现在修的这个菩提心呢，它的这个所缘对境上一堂课我们这里也说嘛，讲到了一些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观修对境也是以呢莲花生大士为主，所有的讲到了一些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传承修对境也是以呢莲花生大士为主，所有的这个传承根本上师在我们的这个面前如理如法的观想，那么本上师在我们的这个面前如理如法，这样子的话我们平时的话也可以经常想，那么经常的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观想他与我们的根本上师的本体无二无别。其实呢三十一切诸佛的本体都常的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观想他与我们的根本上师的本体无二无别。其实呢三十一切无别的，那么在末法时期显现的善知识呢，从实相的角度来说诸佛的本体都是无别的，那么在末法时期显现的善知识呢，从实相的角度来说，那么他们的智慧本体也是无二无别的。了知这一点之后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所缘，那么他们的智慧本体也是无二无别的。了知这一点之后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所缘，再再的去祈祷的话，逐渐我们的福慧资粮会得到圆满，那么自相续当中就很容易能够感受得到这个菩提心的这种特征，而不是再再的去祈祷的话，逐渐我们的福慧资粮只是一种文字或者理论上的这个学习了，得到圆满，那么自相续当中就很容易能够感受得到这个菩提心的这种特征，而不是只是一种文字或者理论上的这个学习了，我们的自信相续当中就容易产生自信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智悲乃至于信心，我们的自信相续当中就容易产生自信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智悲乃至于信心，这些的这个善法的话它就容易显发出来所以这就是实际上讲到什么呢文思或者是你所缘的所学这些的这个善法的话它就容易显发出来，而且呢这个法呢它需要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因缘所以这就是实际上讲到什么呢，做一个最通俗的比喻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呢文思或者是你所缘的所修行的这个法呢它需要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因缘，做一个最通俗的比喻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呢一个这个良种，那么你要想让它长得特别的这个好，那么你还是需要呢善加的一个这个良种，那么你要想让它长得特别的这个好，那么你还是需要呢善加的去给它这个浇水呀、施肥呀、除草啊，然后呢给它这个合适的这个温度啊、湿度啊，这些方面呢你如果照顾的这个浇水呀、施肥呀、除它周到，那么这个果实长得就非常好啊，然后呢给它这个合适的这个温度的这个丰硕，如果说你就是湿度这些方面呢你如果照顾的就只是说它周到，那么这个果实长得就非常的这个丰硕，如果说你就是个良种的话随它自己去长， 那么不一定呢就像我们想象的效果这么好。所以我们一个方面只是说哦，他就是个良想呢，懂的话确确实实啊，平时他自己去长，经常强调佛教当中最殊胜的是法，那么不一定呢就像我们想象的效果这么好。那么依靠这个佛法来进行修习，那所以我们一个方面来讲呢，确确实实啊，平时现在呢是修行这个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我们经常强调佛教当中最殊胜的是大乘的核心乃至于密乘的这个啊这个，那么依靠这个佛法必须要有的进行修习，那我们现在呢是修行这个菩提心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样的一种这个大乘的核心乃至于密乘的这个啊这个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修行这些殊胜教义的时候的话，也需要一些助缘能够促进它的产生，否则呢啊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因素都不考虑的话，就好。那么修行这些殊胜教义的时候的话，也需要一些助缘能够促进它的产生，否则呢啊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因素都不考虑的话，就好像你就是指望呢这是一个良种，但是其他的环节你都没有考虑，那么这个种子能不能像你想象的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快啊，你就是指望呢这是一个良种，但是其他的这一点的话还是需要有待于观察的，这要根据人环节你都没有考虑，那么这个种子能不能像你想象的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快啊，这一点的话还是需要有待于观察的，这要根据人自身的根性来说明问题。但我们这里因为从总体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平时呢其他的一些方面啊，就像上师这里说的，平时每天都要呢经常跟这个诸佛菩萨呢发这样的愿，身的根性来说明问题。但我们这里因为从总体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平时呢其他的一些方面啊，就像上师这里说的，平时每天都要呢经常跟这个诸佛菩萨呢发这样的愿啊，通过我这样的猛力的祈请祈祷啊，祈祷诸佛菩萨无比的加持和智慧呢融入到我的心，升华啊，通过我的心态尽洗净我这样的猛力的祈请祈祷缘由的啊，祈祷诸佛菩萨无比的加持和智慧呢融入到我的心息期，让我的心里面的解脱种子呢尽快升华我的心态，尽洗净我原有的不良习气，让我的心里面的解脱种子呢尽快的开花结果，要有这样的愿力，每天要祈求他每天都要去祈求他自己呢经常这样去祈祷的话，这种无形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加上开花结果，要有这样的愿力，每天要祈求他每天都要去祈求他自己呢经常这样去祈祷的话，这种无形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加上你自身的这种努力加上你自身的这种努力的话，那么你自身的这种努力加上你自身的这种努力的话，那么必定呢会在这如理如法的修行自己精格如理如的话，那么必定的话以后会有这个机会，以后法的修行自己精进的话，那么必定的话以后会有这个机会，以后会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呢，在自行相学当中现前这个菩提心。好像我听得有点那个断断续续的。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呢，在自行相学当中现前这个菩提心。好像我听得有点那个断断续续的。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啊。那就这样子，我自己听得有点，没关系啊。那就是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啊。那就这样子，我自己听得有点，没关系啊。那就是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修这个自他平等菩提心。那么首先呢是讲到我们无始以来的话，我们就来看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修这个自他平等菩提心。那么首先呢是讲到我们无始以来漂泊于此轮回大苦海的因，就是无有我而执着我，无有自己而执着自己，始终将自己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倍加真爱。那对于这段话的话，其实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自他平等菩提心的这段文字呢从这个讲记里面来说的话，它漂泊于此轮回大苦海的因，就是无有我而执着我，无有自己而执着自己，始终将自己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倍加真爱。那对于这段话的话，其实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自他平等菩提心的这段文字呢 从这个讲记里面来说的话，它首先前面一个小的标题是说自己与众生平等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观修。首先前面一个小的标题是说自己与众生平等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观修啊，为什么一定要观自和他是平等的。这个呢是有原因的，如果归结起来的话，这样就是智和悲两个方面去分析。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就是无始劫以来呢漂泊在轮回的苦海的因，就是本来没有我而执着我，本来没有自己而执着自己。这一段小小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有点相关于呢这个空性的教义。所以说啊，为什么一定要观自和他是平等的，这个呢是有原因的，如果归结起来的话，这样就是智和悲两个方面去分析。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就是无始劫以来呢漂泊在轮回的苦海的因，就是本来没有我而执着我，本来没有自己而执着自己。这一段小小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有点相关于呢这个空性的教义。所以上师仁波切在这段教言当中也引用了这个入楞伽经里面所说的无因中无我即无人。上师仁波切在这段教言当中也引用了这个入楞伽经里面所说的无因中无我即无人众生的这个观点。那在这个中观根本会论里面的话，曾经用了这个五相推理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辅导大圆满前行的话，不是以讲中观为主，所以对这段文字呢，我也不打算呢这个过多的去宣说。那主要呢，我建议你们啊去参考一下呢这个入菩萨行论的第八品的内容，也就是在入行论讲记的第七生的这个观点。那在这个中观根本会论里面的话，第七经的话，它有这个五相推理。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辅导大圆满前行的话，不是这个讲中观为主，所以对这段文字呢，我也不打算呢这个过多的去宣说。主要呢，我建议你们啊去参考一下呢这个入菩萨行论的第八品的内容，也就是在入行论讲记的第七修这个观这个自的以及呢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些教言。对自他平等当中啊分了很多的有很多册。第七册的话，它有这个修这个观这个自的以及呢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些教言。对自他平等当中啊分了很多的有很广泛的宣说了其实没有我，而只是我们自己的妄执执着有我的这个观点。包括有一些呢这个年轻的道友啊，可能听过这个文思 A 的这个课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对这个无我的这个见解的话，还是能广泛的宣说了其实有一点，最起码在理论没有我面呢，还而只是我们自己的妄执执着有我的这个观点。包括有一些呢这个年轻的道友啊，可能听过这个文思 A 的这个课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对这个无我的这个见解的话，还是能够有一点，最起码在理论上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知。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流转轮回的根本的因呢，是把这个有一定的无我的这个五蕴的聚合体妄执为有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么妄执为有了这个人我的话，那么就产生了这个了知。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流转轮回的根本的因呢，是把这个无我的这个五蕴的聚合体妄执为有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么妄执为有了这个人我的话，那么就我与他以及你的这个区别，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自然就会这个有产生这个我原这个我呢升起了单执是我不是他就对这个我呢产生单执的同时呢，这个我所呢也自然会兴起，也就是说这个法呢是属于我所拥有的，是属于我所有的一个法。有了这些原因的话，当你的相续当中产生了这种心态，那么贪嗔痴呢自然会起现，而呢这个依靠这样的这种产生了我与他以及你的这个区别，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自然就会这个有产生这个我原这个我呢升起了单执是我不是他就对这个我呢产生单执的同时呢，这个我所呢也自然会兴起，也就是说这个法呢是属于我所拥有的，是属于我所有的一个法。有了单执就会呢这个造作恶业，然后呢原业就会呢在三界这个轮回当中不断的流转。那所有的这个我们说跟解脱相合的任何一个法呢，它都是跟无我相合的。那么之所以呢，就是这个世间当中有这个千千万万的宗派和各个宗派的见 解。那么为什么说只有佛教的这种知见才是真实的这个出世间的法的原因，就是只有在佛教的这种教义当中呢，才提到了这个正确的这个无我见，不管是人无我也好还是法无我也好，提到了这样的无我见。而这原因的话，当你的相续当中产生了这种心态，那么贪嗔痴呢自然会起现，而呢这个依靠这样的这种单执，就会呢这个造作恶业，然后呢原业就会呢在三界这个轮回当中不断的流转。那所有的这个我们说跟解脱相合的任何一个法呢，它都是跟无我相合的。那么之所以呢，就是这个世间当中啊有这个千千万万的宗派和各个宗派的见解，那么为什么说只有佛教的这种知见才是真实的这个出世间的法的原因，就是只有在佛于其他的这些宗派呢，虽然的这种一些宗派他也把这个一些类似的这个叫淫词啊词句是相同的，但是真正的知见上面他始终没有安住在这个我空的这个这个角度上面，他没有正确的知见，所以他不管怎么去修行的话，他无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也是呢佛教与他宗的这个最不共的最殊胜的一个地方。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自他平等，就是说一般的这个世间人的话，他对于呢自己和他人的话，那肯定是自己是最重要的，而他人的话是属于除了当中呢才提到了这个正确的这个无我见，不管是人无我也好还是自己之外的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他法，其实我也好提到了这样的无我见。而对于其他的这些宗派呢，虽然有一些宗派它有一些类似的这个名词啊词句是相同的，但是真正的知见上面它始终没有安住在这个我空的这个这个角度上面，它没有正确的知见，所以它不管怎么去修行的话，它无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也是呢佛教与他宗的这个最不共的最殊胜的一个地方。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自他平等，就是说一般的这个世间人的话，他对于那一点的话，以前我在讲那个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啊，在讲这一段的这个加行的过程当中也曾提到，我们通过世俗的修法应该也能够意识到，我周围的众生并不是跟我毫无关系，而是有一种紧密的联系。这当然呢是从世俗的某一个角度来讲。那今天我们这里呢，源于这一小段的这个教义呢，它是涉及到这个无始劫当中呢轮回与轮回的漂泊与轮回的这个根本因，就是将无我执着为有我的这样的这个观点呢，是相合于呢这个就是宣讲的一些空性的这个教义。那么宣讲自己和他人的话，那肯定是自己是最重要的，而空性的教义呢，就首先我们要了知其实不存在他人的话是属于除了自己我之外的，所以这种与菩提心自己没有关系的修法呢，它完全是证悟无我空性的一个助缘。如果有他法，其实这一点的话，以前我在讲那个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啊，在讲这一段的这个加行的过程当中也曾提到，我们通过世俗的修法应该也能够意识到，我周围的众生并不是跟我毫无关系，而是有一种紧密的联系。这当然呢是从世俗的某一个角度来讲。那今天我们这里呢，源于这一小段的这个教义呢，它是涉及到这个无始劫当中呢轮回与轮回的漂泊与轮回的这个根本因，就是你真正的这个这个次第啊，就是说如果你相续中真正的能够有这样的无我见的话，那么你会意识到其实自己和众生是本来是平等的，而不是说以前呢就认为我是最重要的，而众生观待于我的角度来说，最是众生的话并不这么重要，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从头到尾彻头彻尾的一个妄执。为什么这样讲呢？本来这个我就不存在，就好像说呢，本来使女儿就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再去分析鉴别说这个使女儿比那个使女儿漂亮，将无我执着为有我的这样的这个观点呢，是相合于呢这个就是宣讲的一些比那个使女儿更加庄严的话，那就成了一个笑谈。所以我们这一段的话，就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它从最根本的这个基点来打性的这个教义。那么宣讲这些空性的教义呢，就首先我们要了知其实不存在我，所以这种菩提心的修法呢，它完全是证悟无我空性的一个助缘。如果你真正的这个这个次第啊，就是说如果你相续中真正的能够有这样的无我见的话，那么你会意识到其实自己和众生是本来是平等的， 而不是说以前呢就认为我是最重要的，而众生观待于我的角度来说，最是众生的话并不这么重要，因为它跟我没有关系。破我们相续当，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从头的一种到尾称职，也就是说你认为有你的这个观点是本来就是一个虚妄的，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如同认为空中毛发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之见。如果了知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自己和众生的这个平等的话，那么他从智慧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实际上本来就没有你我他的区别，这一点是最彻底的啊，就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讲是一种最彻底的这个知见。了知了这一点之后呢，相续当中的我执依此而打破，那么自他这个平等也好，自他相换也好，都彻尾的一个妄执。为什么这样讲呢？本来这个我就不存在，就好像说呢，本来使女儿就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再去分析解修法呢，别说你非常的这个轻而易举能够获得。那说到这个我们这里先首先讲到的说自他平等的原因的话，就是首先使女儿比那个使女儿漂亮，比那个使女儿更加庄严的话，那就成了一个笑谈。所以我们这一段的话，就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讲，他从最根本的这个基点来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一种分别妄执，也就是说你认为有你的这个观点是本来就是一个虚妄的，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如同认为空中毛发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基条。从智慧的面，如果了知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自己和众生的这个角度来做平等的话，那么他从这样的分析，智慧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实际上，那么第二个方面啊，这个就是本来就没有，你刚讲了，对于中观方面的话没有过多分析，这个呢就根据道友们自身的意了。如果你们对于中观像这个五相推理啊，乃至于七相推理啊等等这些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自己可以参考一些资料。那么对于有一些没有学过中观的这个道友们来讲的话啊，我建议你们的话去参考一下呢入行论第八品的关于呢自他平等的这一段的这个教言。这段教言当中呢，上师仁波切讲了非常殊胜的。我为什么建议你去参考这些资料呢？是因为我们在学习前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真的要想把这个自他平等的菩提心放在自己的心里面，而不是只是啊听了一遍传承呐、啊，看了一遍书啊，你我他的区别，这一点是最彻底的啊，就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讲，是一种最彻底的这个知见。了知了这一点之后呢，相续当中的我执依此而打破，那么自他这个平等也好，自他相换也好的修法呢，就会非常的这个轻而易举能够获得。那说到这个我们这里先首先讲到的说自他平等的原因的话，就是首先第一条从智慧的角度来做这样的分析。那么第二个方面啊，这个就是简单讲了，对于中观方面的话没有过多分析，这个呢就根据道友们自身的意了。如果你们对于中观像这个五相推理啊，乃至于七相推理啊，或者这些大概了解了他的情况，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修行确实呢，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自己可以参考一些资料。那么对于有一些没有学啊，就是不敢说一个中观的这作用都没起，但是确实道友们来讲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如果你真的要想得到这个法义啊，得到呢这个相续中获得法义之后的这个安乐和这样的这种法喜的话，那么花一点功夫，自己可以在入行论啊，因为入行论的话，即便是没学过中观啊，大部分道友啊，尤其老道友都是学过的，在入行论的这段角度当中，可能你先学了好长时间都已经忘掉了。这里呢其实有相合于是这种无我空性的方法在分析啊，比如说手足啊之虽众互如身相同，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啊等等等等，用这些方便方法呢再给我们分析，实际上我跟众生本来就是凭着分别念假立出来的一个你我他的概念啊。我建议你们的话去参考一下呢入行论第八品的关于呢自他平等的这一段的这个教言。这段教研当中呢，上师仁波切讲了非常殊胜的。我为什么建议你去参考这些资料呢？是因为我们在学习前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真的要想把这个自他平等的菩提心放在自己的心里面，而不是只是啊听了一遍传承呐、啊，看了一遍书啊，或者大概了解了他的情况，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修行确实呢啊就是不敢说一点作用都没起，但是确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如果你真的要想得到这个法义， 本身的话，事物的本质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此和彼的啊，得到呢这个相续中获得法益之后的这个安乐和这样的这种法喜的话，那么花一点功夫，自己可以在入行论阿扁，因为入行从这个角度上来打破我们的这种我执，啊，或者说压服这样的这个我执，以此的话可以产生自他平等的这个菩提之法心，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并且呢这些教研当中啊，上师仁波切引用了很多这个殊胜的公案，帮助我们去理解。那我这样子给你们提的这个建议的唯一的原因，也是希望你们通过这些法义呢，反复的去思维之后，真正的在自相续当中产生一个哪怕是相似的定解。即便是没学过中观了，大部分道友啊，尤其老道友都是学过的，在入行论的这段角度当中，可能你先学了好长时间都已经忘掉了，这里呢其实有相合于是这种无我空性的方法在分析啊，可以依靠这样的一种因果手足而言的呢，逐渐的随着压制我执，那么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才能够啊真正的走在这条大乘的道上面，所以呢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是我们讲到的互如生相同，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啊，等等等等，用这些方便方法呢，再给我们分析。实际上，我跟众生本来就是凭着分别念假立出来的一个你我他的概念的这个从本身的角度来分析。那么下面的话，事物的本质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此和彼的差别，从这个角度上来打破我们的这种我执，啊，或者说压服这样的这个我执，以此的话来看这个，就是说。从悲心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他啊，华智仁波切的话，这里很形象的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所以呢，我们需要这样来观察。现在呢，我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唯一希求的就是自我安乐，而不希望感受一分一毫的痛苦，甚至自己的身上扎了一个小小的刺，或者落了一个火星，也会马上感到疼痛难忍，口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疼啊疼啊的叫声而无法忍耐，即使背上有个狮子叮咬，也会勃然大怒，升起嗔心，伸手抓挠着捉住它啊，放在一个指甲上，另一个指甲紧跟着用力挤压，甚至狮子已经死了，还因为余怒未消而两个手指不停地蹭来蹭去。当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杀狮子没有罪过，可以产生自他平等的这个菩提之法心，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并且呢这些教研当中啊，上师仁波切引用了很多这个殊胜的公案，帮助我们去理解。那我这样子给你们提的这个建议的唯一的原因，也是希望你们通过这些法义呢，反复的去思维之后，真正的在自相续当中产生一个哪怕是相似的定解也可以，依靠这样的一种因缘呢，逐渐的压制我执。那么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才能够啊真正的走在这条大乘的道上面，所以呢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是我们讲到的里面的这个从智慧的角度来分析。其实呢就是这，那么下面的话我一段的话，我们来看在学习的时候呢，这个当然可能有些道友是说。从也觉得我从来没有以嗔恨心去杀心的这个角度的狮子，但是呢，那么他啊，华智仁波切的话，这里很形象的，就是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家里面确实很麻烦。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从观修自他平等菩提心的角度啊，就是如果你实在是觉得你现在的心量根本达不到啊，能够呢容忍或者接纳这个狮子的存在的话，那么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自己经常呢保持清洁。那么换过来的话，如果从本论本身的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这里讲的这个发心的这个道理呢，讲的自他平等，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体会到，如果我是这只狮子，那这个待会在后面会尤其的强调，就是如果我是这只狮子的话，那么他这个狮子的生存方式的话，就是必须要靠这个生命的血液来这个生存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这样来观察。现在呢我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唯一希求的就是自我安乐，而不希望感受一分一毫的痛苦，唯一的食物，甚至自己的身上扎了一个小小的刺，或者落了一个火星，也会马上感到疼痛难忍，口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疼啊疼啊的叫声而无法忍耐，即使背上有个狮子叮咬，也会勃然。它就是这样的一种业力啊，它是一种寄生的 啊，一种生命啊，属于是一种寄生虫之类的这样的生命，这是他的自己的业力所感召的，他没有任何的选择。就像呢，我现在没有任何的选择，我只能依靠这个为生，我只能啊靠这个喝别人的血来啊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从啊这个，假如说我们换到这个狮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他的这个行为就不过分。那再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刚才的这个比喻的话，可能就显现上面好像一个指甲用另外一个指甲去把这个狮子挤死，这个有可能我们从小到大有的时候有可能会自己造过这方面的业。那么把它换过来，如果这只狮子呢是自己，那么自己呢因为喝了人家的血呢，被大怒生起嗔心，伸手抓挠着捉住它啊，放在一个指甲上，另一个指甲紧跟着用力挤压，甚至狮子已经死了，还因为余怒未消而两个手指不停地蹭来蹭去。当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杀狮子没有罪过，其实呢，就是这一段的话，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当然可能有些道友也觉得我从来没有以嗔恨心去杀狮子，但是呢，这个东西在家里面确实很麻烦。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从观修自拉平等菩提心的角度啊，就是如果你实在是觉得你现在的心量根本达不到啊，能够呢容忍或者接纳这个狮子的存在的话，那么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自己经常呢保持清洁。那么换过来的话，如果从本论本身的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这里讲的这个发心的这个道理呢，讲的自他平等，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体会到，如果我是这只狮子啊，这个待会在后面会尤其的强调，就是如果我是这只狮子的话，那么他这个狮子的生存方式的话，就是必须要靠这个生命的血液来这个生存的人抓起来之后呢，正在放在指甲上他唯一的食物。那么他准备把我挤死的那个心态是如何的何等的恐惧啊，惊慌失措，还有这个无奈以及呢这个怨恨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啊，被挤死的话感觉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的。那么我没有选择，如果我有选择也可以，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从这些角度呢去啊这个分析之后呢，去体谅或者去啊这个体会啊，这样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狮子的这个生命的它的这种状态和它的这种生存环境之后，那么我们实际上呢就可以了解，那就是本身的话，就是从这个生命的这个力度上来说的话，那人的生命跟狮子比较起来，那当然是最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是最大的，对吧？那么这个狮子是这样的一种业力啊，它是一种寄生的一种生命啊，属于是一种寄生虫之类的这样的生命，这是他的自己的业力所感召的，他没有任何的选择。就像呢，我现在没有任何的选择，我只能依靠这个为生，我只能靠这个喝别人的血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从这个，假如说我们换到这个狮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确确实实在里面就他的这种力量的话，我们只过分。那再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刚才的这个比喻的话，可能就显现上面好像一个指甲用另外一个指甲去把这个狮子挤死，这个有可能我们从小到大有的时候有可能会自己造，指甲稍微一用劲儿，那么他就已经呢这个一直方呜呼了，他是没有存活的机会。那从这个角度呢，换一个说法的话，那么他只是吸了你一点点的血，而呢对于他自己呢，确实呢以付出生命来作为一个代价的话，何其的可怜，何其可叹，又何其的可悲呢？因为他没得选择，这是他的共业所感啊，或者说他自身的业力所感，他无可奈何的已经转到这样的一个旁生的身份当中，他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从这个角度的话，想要说你的业，那么把它换过来，如果这只狮子呢是自己，那么自己呢因为喝了人家的血呢，被这个人抓起来之后呢，正在放在指甲上准备把我挤死的那个心态是如何的何等的恐惧惊慌失措，还有这个无奈以及呢这个怨恨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被挤死的话，感觉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的。那么我没有选择，如果我有选择也可以，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从这些角度呢去这个分析之后呢，去体谅或者去 这个体会啊，这样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狮子的这个生命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呢，有的时候他的这种是自己也无法去忍受啊，就是说尤其我觉得说的实在一点，作为你们外面的一些在家居士都是在城市里面上班工作的，这样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和他的这种生存环境之后，那么我们实际上呢就可以了解，那就是本身的话就是从这个生命的这个力度上来说的话，那人的生命跟狮子比较起来，那当然是最这个就是说他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这个生存节的，那能力是最大的，对吧？那么这个狮子呢，家里的这个居家的环境也比较清洁，你不可能确确实实在他的这种力量的话，我们只就是自己身上长满了狮子的方式到工作家稍微一用劲儿，那么他就单位去使劲了上班啊，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的话，那这个一命呜呼了，他是没有从也有点这个实在实际上呢是不太现活的机会。那从这个角度呢，换一个说法的话，那么他只是吸了你一点点的血，而呢对于他的实际呢，那我就说不即便是其实呢以付出生命来作为一个代价的话，何其的之中真是有这样的悲心，但是呢从环境可怜，何其可叹又何其的可悲呢？角度上就我们最终的落脚点是要希望自相因为他没得选择，这是他的共业所感或者说当中产生这样的就像这个无助自身的业力所感，他无可奈何的以及菩萨呢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呢布施给这个转到这样的一个旁生的身份当中，他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境界是我们相信选择余地的。从这个角度的话，想要说那种渴望升起的，但是在外向的行为上面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呢有的时候的话，那么还是要随顺这个外在的环境，就是自己也无法去忍受就是说尤其我觉得也有必要，就像我刚才说的情况可能是实在一点，作为你们外面的一些在家居士都是自相续当中，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样在城市里面上班工作的这样的这种环境的尽量，那么为了保证呢不伤害这些生命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清洁的，那么你自己要注意清洁。另外一种情况，那么家里的这个居家的环境也比较清洁，你不可能去当中实际上已经完全具有这样的大悲就是自己身上长满了狮子的方式到工作，但是呢为了随顺环境的话，同样需要单位去上班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的话呢，再清洁这个是呢就是说在现象当中也有点这个实在实际上呢是不太现分析的时候，那就千差万别了，说一天也说不出的一个事情。那我就说不即便是近的，只是呢我们的这个核心落脚点上其中真是有这样的悲心，但是呢从环境在不害众生的基础之上自相续当中串的角度上就我们最终的落脚点是要希望自相续悲心的力量，这一点是我们修行的核心当中产生这样的就像这个无助以这样的一个闲善的心态摄持之下，以外菩萨呢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呢布施给这个施这个行为的话就是说护持这个一种这样的一种境界是我们相信随顺这个环境护持其他众生的这个当中渴望升起的。但是在外向的行为上面，至于呢这个护持你自己的修行的话，那么还是要随顺这个外在的环境先等等等等，你怎么做都是没有大的点也有必要。就像我刚才说的情况可能是行的只是行为上的个人的一个把握分寸，你自相续当中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样，那么我们主要呢是要掌握自身的这个心态上面心量，那么为了保证呢不伤害这些生命，对所有的众生始终带有一个这样的一种话，那么你自己要注意清洁。另外一种情况慈爱之心，这个呢是我们这里讲到的核心问题，就是你相续当中实际上已经完全具有这样的大悲心，那么后面的这部分就是说但是呢为了随顺环境的话同样需要，这个就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保持清洁，这个是呢就是说在现象当中知道的佛教徒来讲的话这一点上的话分析的时候那就千差万别了，说一天也说不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就是当天大多数人认为是近的，只是呢我们的这个核心落脚点上就是狮子没罪过这以前就讲到一些四害在不害众生的基础之上自相续当中串的问题比如说呢老鼠蟑螂是这个悲心的力量，这一点是我们修行的核心，狮子蚊子苍蝇害虫对吧， 以这样的一个行善的心态摄持之下，以外向这些问题的话，但是做从佛家的这个行为的话啊，就是说护持这个上来说啊，佛家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随顺这个环境护持其他众生的这个确实是的话，是不能够损害他们的啊，不能够心态，乃至于呢这个护持你自己的修行困害他们，因为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是以无可见等等等等，你怎么做啊都是没有大的任何的方式，确确实实是以前自己遭做的恶业，那只是行为上的个人的一个把握分寸。那么众生在轮回当中，由于他无明的缘故，那么我们主要呢是要掌握自身的这个心态上面，他是不由自主遭做了这些恶业，对他们就是对所有的众生始终带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就是只能是怎么说呢，可怜可慈爱之心，这个呢是我们这里讲到的核心问题的啊，这个就是可悲悯的一个对境啊。除此那么后面的这部分就是说之外，你还能做什么要求呢？是不能够做的啊。这个就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那我们作为大乘修行者，自相许当中真正的在修道的佛教徒来讲的话啊，这一点上的话，悲心的过程当中要换一个角度，其实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啊。就是当天大多数人认为是他平等的菩提心啊，到了后面的时候他狮子没罪过啊，这以前就讲到一些四海哦，就按照这个丹巴桑吉尊者的这个窍诀的问题啊，比如说呢老鼠啊、蟑螂啊啊，讲的话就是啊，这个你自己啊，狮子呀、蚊子呀、苍蝇啊、害虫啊，对吧？希望怎么样的话，别人也同样希望，这个互相这些问题的话，但是做从佛家的这个真的是说出来的话，那也就是说啊，你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佛家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目前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呢是啊无有选确实是的话，是不能够损害他们的啊，不能够而这个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他们因为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是以无可，那么他人也同样是如此。如果说任何的方式，确确实实是以前自己遭做的恶业，就做一个比喻，就假如说这个老鼠，那么众生在轮回当中，由于他无明的缘故，或者说是蟑螂，他有另外的一种生存方式，他是不由自主遭做了这些恶业，对他们就是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啊，让他换一种生存，是只能是怎么说呢？可怜可当是既不影响人类，又能让他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样的啊，这个就是可悲悯的一个对境啊。但是问题呢，像这样的这种对境的话，他之外你还能做什么要求呢？是不能够做的。啊，他自己的业力所感召呢，他就是依靠。那我们作为大乘修行者，自相许当中真正的在修的这个依存于人类的。啊，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悲心的过程当中，要换一个角度，其实整体当中呢，这个生存下来，那我们如果自他平等的菩提心啊，到了后面的时候说你真正的你相续中有悲心的话呢，哦，就按照这个丹巴桑吉尊者的这个窍诀，这些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了。但是呢，如果是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啊，这个你自己哎，所处的环境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允许的，希望怎么样的话，别人也同样希望。这个活的话，那么依靠一些善巧方便啊，一个方面呢是说出来的话，那也就是说啊，你自己的这个呵护他的生命；一个方面的话是要呵护目前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呢是啊无有选心啊，让自己呢不要啊轻易的呢就而这个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叫做恶业，或者说呢这个相续当中呢，那么他人也同样是如此。如果说一些啊行为上做一些与悲心完全相反啊，就做一个比喻，就假如说这个老鼠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那么暂时看起来好像，或者说是蟑螂，它有另外的一种生存方式，你的这个家里面清静了呀，或者你的环境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啊，让它换一种生存境界了呀。但是究竟来看呢，这只是呢自害方式，既不影响人类，又能让它快快乐乐的生活，它的一个行为从长远的角度，生生世世的。但是问题呢，像这样的这种对境的话，它来说这样的这个行为确实呢是啊没有啊，他自己的业力所感召呢，他就是依靠才能够得到认同的。所以呢，我们从世间的这个依存于人类的啊，在这样的一种生活中啊，就是说是啊，这个老鼠等等这些是团体当中的这个生存下来。那我们如果排之一，那但是呢，从佛教慈悲的这个理说，你真正的你相续中有悲心的话，从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生命他都有他自己，这些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了。但是呢，如果是自己生存的权利，那么我们是没有资格去所处的环境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允许的事啊，这个。 啊，就说是这个夺球的话，那么依靠一些善巧方便啊，一个方面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是任何一个那是呵护他的生命，一个方面的话是要呵护旁边的一个生命，都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资格的，不心啊，让自己呢不要啊轻易的呢，所以这个要遮止。那么这个后者叫做恶业，或者说呢这个业呢是讲到实际上呢这种杀狮子的行为完全是程序当中呢做一些以嗔心引起的，因此呢绝对是堕入众合地狱的正因。也就是当我们在杀害这些生命，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想去这个赶他或者说杀害他啊，就是或者说是把他这个消灭掉的话，原因就觉得他损恼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了啊，他那个就是说对自己的正常生活有一种负面的影响了，这个行为上做一些与悲心完全相反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心里面是那么不愿意的，就是当你不接受他的时候呢，你才会有一种呢损害他的行为，暂时看生，那么相信起来好像必定是属于是烦恼心所的范围，我就不损了你的这个家里面清净了呀，或者你的环境其实这个嗔心单单这一个方面啊彻底了呀，但是嗔心呢是特别愤怒啊，有一些境来看呢，这只是呢自道友可能尤其觉得内道徒来说的话害他的一个行为，从长远的角度就觉得有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觉得生生世世的角度来说啊没法容忍啊，我无可奈何呀等等，不管什么心态的话，那么这些心态就是无法接纳对方，然后呢极力的想排斥对方的一种呢这个负面的情绪，或者属于是烦恼心所，源于这样的这种烦恼心所必定呢会堕入这个三恶趣当中，这一点呢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要善护自心，还要呢善护他人，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刚才就是单单针对狮子本身的这个公案来说，因为你是把它挤死的嘛，那么会感召众合地狱的果报。众合地狱呢就是这个两座呢这个像动物一样的山呢，把这个造业者的话挤在中间，最后呢挤压而死，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分开的时候呢，这个人又复活了，然后呢两座山又往中间靠拢，又把他挤死，一天当中感受无数次的这样被挤死的痛苦，年复一年啊，日复一日的这种方式呢，持续性的这个死去，乃至于你地狱的这个果报呢这个尽了没缺失的后，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认同的。所以呢我们从世间的这一层啊，就是说是这个老鼠等等这些是四害之一，那但是呢从佛教慈悲的这个理念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生命它都有它自己生存的权利，那么我们是没有资格去就说是这个夺取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是任何一个旁边的一个生命都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资格的，所以这个要遮止。那么这个后面呢是讲的，实际上呢这种杀狮子的行为完全是以嗔心才能够从当中呢超脱出来，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想一想人间的痛苦呢确实变得微不足道，而地狱的这种苦受呢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堪忍的，那么我们如果真正的诚信因果的话，为了避免自己后世呢就是感召这样的恶报的话，在寄生当中行为和心态上面呢一定要呢善加去护持，这个呢是一个聪明人的做法。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一般微小的痛苦也无法忍受引起的，因此呢绝对是堕入众合地狱的正因。也就是当我们在杀害这些生命，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想去这个赶他或者说杀害他就是或者说是把他这个消灭掉的话，原因就觉得他损恼到自己的，却反过来这个实际上就相合于自身的这个大悲心来分析啊。那么前面的这个说绝对堕入众合地狱，是从自己后世的这个果报要去这个思考，要去考虑，然后呢自己呢委屈因果的角度呢慎重自己的言行。后面这段的话就从修行悲心的角度来说呢，就说我们如果自身一个小小的痛苦都无法承受的话，那么反过来损害其他众生，给他们造正常生活了他那个就是说对自己的正常生活有一种负面的影响了，这个心里面是不愿意的，就是当你不接受他的时候呢，你才会有一种呢损害他的行为产生，那么相续中必定是乃至于属于像是生死烦恼心所的范围，我就不信的这个巨大痛苦，这样的行为的话是这个嗔心在让人感到惭愧其实这些呢都是非常具有窍诀性，而且呢都是说的很实在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观修 或者你没有呢把这些话呢一点一点的去自己在心相学当中去品味的话，你觉得这个惭愧两个字呢你就没什么感觉，你也不觉得有多惭愧。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一段一段的这些教义啊在心里面细细的去分析，细细的去体会它，然后呢把自己放在狮子的那个角度去品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其实呢华智仁波切的这些教言的话真的都是一段一段都是呢实修经验的啊，都是一个实修法，并且呢是将自己修行的经验啊以着直接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给大家分享的，这是像如意宝一般的这个法印。这一个方面啊，嗔恨心呢是特别愤怒。那有一些道友可能尤其觉得内道徒来说的话，就觉得有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觉得啊没法容忍啊，我无可奈何呀等等，不管什么心态的话，那么这些心态就是啊无法接纳对方，然后呢极力的想排斥对方。我们自己呢要好好的去忏习，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啊以自己的这个为了让自己呢得到一些暂时的这个利乐，而呢以他人的生命来作为这个啊代价的这样的这个行为的话，其实你真正分析起来，你就觉得自身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让人觉得非常的羞愧。那么其实三界的所有这些众生也都同样渴求自己获得一切安乐，而不希望遭受一丝一毫一种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或者属于是烦恼心所。源于这样的这种烦恼心所，必定呢会堕入这个三恶趣当中，这一点呢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要善护自心，还要呢善护他的痛苦，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点与自己完全相同。虽然他们希求安乐，不愿受苦，可是却不知道奉行安乐之因是善业，反而一味的将精力放在痛苦之因是不善业上。所想与所行完全背道而驰，一向受苦受难的这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没有一个未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亲。我如今有幸得到具足法相的殊胜上师摄受，已经迈进了正法之门，并且懂得了厉害的。刚才就是他针对狮子本身的这个公案来说，因为你是把它挤死的嘛，那么会感召众合地狱的果报。众合地狱呢，就是啊这个两座呢这个像动物一样的山呢，把这个造业者的话挤在中间，最后呢挤压而死，理所应当对被愚痴愚昧无知困惑者的一切劳母友情与自己无有区别的慈爱救护，忍耐他们的邪行与偏执，就是说应该要修持呢亲缘平等啊。对于以上道理要反反复复的观修。那么这一段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平时啊具体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去啊，那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说是观修的过程当中啊所痛苦的。分开的时候呢，这个人又复活了，然后呢两座山又往中间靠拢，又把他挤死，一天当中感受无数次的这样被挤死的痛苦，年复一年啊日复一日的这种方式呢持续下去，乃至于你地狱的这个果报呢这个尽了之后，需要所缘取的啊缘取的一些内容。那么对于这段内容的话，当然这个分析的时候也就是同样也是讲到一个方面呢，源于悲心啊，就是说自己呢如果微小痛苦也无法忍受，却呢依靠自己的这个因缘对其他的众生呢造成这个巨大的痛苦的话，那么这是不合理的。那么一方面要考虑你才能够从当中呢超脱出来，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想一想人间的痛苦呢确实变得微不足道，而地狱的这种苦受呢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堪忍的。那么我们如果真正的诚信因果的话，为了避免自己后世呢就是感召这样的恶报的话，在寄生当中所有的众生呢，他与我们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呢避苦求乐，自己呢永远希望渴求快乐。这一点我记得以前也曾经跟大家交流过，就是你看这个社会上熙熙攘攘的这么多的人在这个拼命的挣钱呐、上班呐、做生意啊、做各种各样的行业，那么从这个直接你如果说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可能会有千千万万的答案呢摆在你的面前，都是合理的。行为和心态上面呢一定要呢善加去。那么如果持这个呢是一个聪明人的做法。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一般微小的痛苦也无法忍受，却反过来这个实际上就相合于自身的这个大悲心来分析啊。那么前面的这个说绝对可能说把这个千千万万的答案落入众合地狱，是从自己后世的这个果呢归结成一点，就是这些答案的背后它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得到快乐，所以才做出这样的付出，然后呢依靠这种付出他会得到他相应的名啊、利啊、财啊、 啊、名声啊，还有这个地位呀、啊，还有呢等等这各种各样的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其实，在这些目的的背后，它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就是说希望得到快乐，要去这个幸福。这个思考要去考虑，然后呢自己呢畏惧因果的角度呢慎重自己的言行。后面这段的话，就从修行悲心的角度来说呢，就是的话，只要是一个我们如果自生命乃至没有眼睛另一个小小的痛苦都无法承受的话，那么法拉意过来损害其他众生，给他们造成乃至于都是当时生的一个共同愿望。那么蚂蚁最贪求的是糖，那么他得到糖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精勤努力，他在寻觅食物啊，寻觅粮食等等这些。那么你再问你为什么要寻觅这些呢？实际上因为这些东西呢会给他带来快乐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作为人类也是同样。那我们这里呢在分析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自他平等啊，变得这个巨大痛苦，这样的行为的话让人感到惭愧啊。其实这些呢都是非常具有窍诀性，而且呢都是说的后面很实在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观修和窍诀性的讲，或者你没有呢把这些话，也就是说什么话呢，一点一点的去自己在心相续当中去品味的话，你觉得这个惭愧两个字呢你就没什么感觉啊。这个啊，上次引用那个论语的话，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啊，你希望什么别人也同样希望什么，那么这一点的话是完完全全是相等的。那么既然我们自相续当中也渴求自己呢获得安乐，而不希望遭受一丝一毫的痛苦，那啊我们就对比一下啊，作为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内，你也不觉得有多惭愧。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一段一段的这些教义啊，在心里面细细的去分析，细细的去体会它，然后呢把自己放在师父图来讲的话，虽然说我们还在轮回当中，还在努力的那个角度去品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其实呢华智仁波切的这些教言的话，真的都是一段一段都是呢实修修行意愿的，自身的这个自心相续的这个烦恼并没有完全断除，但是毕竟我们知道了解脱之道该如何去走，这个方向已经明确了，并且呢有这个自己执于了真正的正法，执于了殊胜的这个具有法相的善知识的摄受，那么懂得了这个利害的这种取舍差别。而呢作为其他的这些众生的话，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心态，就是唯一希望得到安乐，不愿意受苦，但是他们所奉行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直在十恶业上面的这个啊串习，然后呢再在的就是他这个精勤努力的啊都是一个实修法，并且呢是将自己修行的经验啊以着直接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给大家分享的，这是像如意宝一般的这个法义。我们自己呢要好好的去串习。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以自己的这个为了让自己呢得到一些暂时的这个利乐，而呢以方式方法，他以为依靠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安乐，实际上他是一直以造恶业的方式去行持的，那就说明呢他心里面想去拉萨，但是一直走的是跟拉萨相反的这条路，而且他自己还认为自己走的是对的，这一点尤其显得可怜，并且呢值得悲悯。从这个角度呢再再的去细细的分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是要意识到从无始劫以来这一切的众生没有一个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亲的。如果我们说对于自己的父母他人的生命来作为这个代价的这样你真正的行为的话，其实你真正分析起来你就觉得自身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让人觉得非常的羞愧。那么其实三界的所有这些众生也都同样渴求自己获得一切安乐，而不希望遭受一丝一毫的痛苦。那通过观修你产生了这个感恩心，真实的感恩心，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是要有的。所以我以前说呢，说不要单单的有时候呢我们在说一些无常啊，说出离心的时候，经常把这个家人的亲人啊，就是把亲人这一块朋友这一块呢说成是属于情执范围的一个障碍。但是我以前曾经分析过，那么当你断除了这个情执之后，是不是就变成冷酷无情了？这完全是这一点与自己完全相同。虽然他们希求法事安乐，不愿受苦，可是却不知道奉行安乐之因是善业，反而一味的将精力放在痛苦之因是不善业上，所想与所行完全背道而驰。你这个跟佛教是没有关系的。有些人修出来了以后，或者说在学佛过程当中，对家人的这种态度啊，连世间的一个夫妻之道，或者说是这个父子之道啊，母女之道都没有遵守的话，你想成佛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人成则佛成啊。如果没有在这个方面没有注意啊， 那么就说以为自己这个像受苦受难的这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没有一个为是一个断情执的表现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修行的误区，实际上你自己没能做过自己的父母亲。我如有幸得到具足法相的殊胜上师摄受，已经迈进了正法之门，并且懂得了厉害的观察，真正的了解到佛法的教义。那我们这里说呢，断除情执之后，他你真实的这个就是说你相续理所应当对被愚痴愚昧无知困惑者的一切劳模有什么单执，如果断掉了之后的话，那么自信本性当中的这种慈悲的这种心态它就会显发出来。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分析的换了一种表情与自己无有区别方式，就是爱而不执的这个状态会表示出来，而不是就像一个石头木头一样变成无情法，这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慈爱救护忍耐他们的邪行与偏执，就是说应该要修持呢清愿平等啊，对于以上道理要反反复复的观修。那么这一段看啊，就冷酷无情啊，这样的心态跟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能够，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平时啊具体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啊，这样的一个的啊，自己没有理解的话，也觉得自己修的过程当中不对劲。以前的话对这个家人呢还有一份爱心啊，你还能孝顺啊，现在修来修去啊，这个就是说是最后连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如何能成就呢？那难道说佛陀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教义吗？不能够这样说啊，那只能够很遗憾的说你没有真正懂得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观修的过程当中啊，所需要啊需要所缘取的啊缘取的一些内容，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就非常。那么对于看了，那么就是说只遇到如意宝，但是你这段内容的话，当然这个分析的时候却不知道或者说不懂这个如意宝，没有真正的知道这个如意宝真实的意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就很遗憾了。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了知分析的时候，这个无始劫当中就是单单从这一世的这个父母，你能够发自内心的感恩他们，发自内心的能够体会到父母对你的付出，即便是父母他就是一个不学佛的人，或者他自己也有很多烦恼习气，甚至有很多连这个人格都不完善的话，但是从我们佛学佛者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以前的话就是有些正所缘啊，今天这里不详细讲，就是我们啊那个包括前行备忘录啊，包括这个以前上师讲的，就是怎么样从哪些方面去意念父母，就是同样也是讲到一个方面呢，源于悲心啊，就是说自己呢如果微小痛苦也无法忍受，却呢依靠自己的这个因缘对其他的众生呢造成这个的恩德，这就叫做如理思维的一种正所缘，而不是让我们天天去想着父母的过失，逐渐的对他心里面产生一种远离的心态，那个可不是这个经教里面教导我们的。经教里面在教导的时候的这种如理所缘，是让我们对父母升起真实的感恩之心，这个也需要串习而来。当然有一些道友的话，确确实实这个善根深厚啊，他本身的人就非常孝顺，其实这些都是学佛的一个最好的基础。你如果对着痛苦的话，那么这是不合理的。那么一方面要考虑到呢，所有的众生呢，他与我们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呢避苦求乐啊，自己呢永远希望渴求快乐。这一点我记得以前也父母确实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态的话，那么推己及人的方式，他能够逐渐的观想啊，所有的众生他无始以来呢都做过自己的父母。如果你对自己寄生的父母有真真切切的感恩心产生，你才有机会对其他的这些众生产生一种呢这个感恩心。那么其他的众生绝对也不是一个总相，以前我也讲过的，它是有具体对境的。你对无利无害的人已经跟大家交流过，就是你看这个社会上熙熙攘攘的这么多的人啊，在这个拼命的挣钱呐、上班呐、做生意啊、做各种各样的行业，那么从这个直接你如果说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是否能够像对父母这样的如此去感恩他们呢？你对于你的冤敌，你是否能意识到他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曾经对自己做过大的饶益，而如发自内心的去感恩他，而能够接纳和容忍他对你的非礼邪行呢？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修法。 通过串修的这个力量，那么自己才真正的会做到呢，像我们刚才念的这段文字啊，我如今已经有幸得到了上师的摄受啊，迈入到正法之门呐、啊，事情它可能会有千千万万的答案呢摆在你的面前，都是合理的。那么如果呢说把这个千千万万的答案呢归结成一点，就是这种得了这些答案的背后，它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爱害呢，那么理所应当呢对这些老母有情啊，那么慈爱去救护他们，忍耐他们的邪心和偏见，因为在你的心态当中，他们跟你今生的父母是一模一样的。那反过来呢，我就说一句不是很客气也不太好听的话，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父母你都没有什么感恩的心态，然后的话只不过是这一世有这样的一种血缘关系，而且呢你心里头对他们没有什么啊，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觉得他们是很重希望得到快乐要的，所以非常珍贵的非常尊重的才做出这样的付出啊，非常的这个感激他们赐予你这一切的这些，然后呢依靠这种付出他会得到他相应的名啊利呀、啊、财呀 啊名声啊还有这个地位呀 啊还有呢等等这各种各样的啊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其实在这些目的的心态的话，那么对其他的这些众生就更不要谈了，也更不要谈说想去慈爱救护，有可能啊就是说哦有这个想法，但是呢这个只是一种总向的想念而已，一点作用都不起，也绝对不可能去忍耐他们的邪心和偏执。你对自己的父母的一些邪心和偏执你都觉得无法接受，你都觉得哎呀你的父母怎么是这样的一种啊性格啊，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他就做的是我的父母，最后他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就是说希望得到快乐和幸福。这一点的话只要是一个生命乃至没有眼睛的蚂蚁都是这样的一个共同愿望。那么蚂蚁最贪求的是糖，心态产生的时候，那么这跟这段教言的话那就相距那么千里之遥啊，还差得好远呢啊，那就脚踏实地的一点一点的从头开始去修集啊，从头开始去修，得到糖的时候呢就是他从第一步开始细细的去分析啊，就像以前这个潜心多样录里面所讲到了对父母当中啊从啊几个方面啊，我记得当时是讲了有四个嘛五个方面去细的去啊分析母亲父母对自己的恩德方面，一点一点的去品味，你真把这个所有的精勤努力他在寻觅食物啊寻觅粮食等等这些，那么你再问你为什么要寻觅这些呢，实际上因为生了这种感恩心呢，这些东西呢会以后带来，你再敢说啊我在圆第二个对境第三个对境，乃至遇到最后自己的冤敌，那么才有可能达到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作为人类也是同样，那我们这里呢像这里所说的啊，这个对一切老母有情可以呢无有区别的慈爱救护，这就是亲缘平等嘛，并且忍耐他们的邪心和偏执，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啊这个学习这个自他平等菩提心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一个反反复复观修的。所以呢就说在分析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自他平等啊后面的这个啊窍这个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那么捎带着上师仁波切不是在讲这个这堂课的过程当中就强调了修心需要持之以恒啊，那现在讲法也就是说什么呢啊这个啊上师引用那个论语的话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啊你希望什么别人也同样希望什么，我觉得这个的话也是一个修行人的特质。所以有时候我看了这个啊这个上看了这个101课的话，我感觉呢啊上师郎家给了我们几个窍诀，一个是刚才讲到的常祈祷啊，然后常忏悔，再有一个持之以恒啊，你如果单单只是具备这几种特征的话，那么这一点的话是完完全全是相等的，那么你自身的修行都是很有希望的，持之以恒的去修。再去想想无著菩萨在12年修行当中没有丝毫厌相的这样的一种修行历程，那么我们的修行说起来呢，我们自相续当中也渴求自己呢获得安乐，而不希望遭受一丝一毫的痛苦。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啊，作为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内道徒来讲的话，虽然说我们还在几年了，但是几年当中你有多少时间呢浪费在琐事上、无意义的这些事情上、散乱的事情上啊、放逸的事情上面？那么真正的心在善法上面又圆了多长时间？以前的话，我记得 好像是在讲净土的时候好跟大家算过啊，但是今天这里呢也不要太啰嗦了，在这个方面又去说的这么细，我觉得也没必要。我们大家可以当中还在努力的修行，我们自身的这个自心相续的这个法力分享并没有下，比如说一天24个小时的话，我真正的能够把心完全断除，但是毕竟我们知道了解脱之道该如，信念在善法上的时间和去做到底有没有1个小时啊，或者说2个小时，这样去算，然后乘以自己的这个一年的时间啊，我们以1天24小时来算的话，乘以1年的时间，再乘以自己呢这个，你假设说你还能够活50年或者40年的时间，算一下，你总共有多少时间来改变你无始劫以来的这些习气和烦恼？这个方向已经明确了，并且呢有这个自己执欲了真正的正法。持续了殊胜的这个具有法相的善知识的摄受，那么懂得了这个利害的这种取舍差别，而呢作为那你那个时候的话，你就不要啊就是什么为了这样子去想是什么目的呢，就是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尽量的把自己的心呢向善法去多靠拢，尽量的把自己一天当中所起现的这些分别念往善法的这个所缘上面去调整，去心系善法，转为道用啊，这些方法确确实实在上师这2年讲的法里面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啊，讲了很多很多的窍诀来告诉我们如何去调整自己。他的这些众生的话，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心态，就是唯一希望得到安乐，不愿意受苦，但是他们所奉行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直在十恶业上面的这个啊串习，然后呢在的就是他这个经验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也要清楚，实际上你修行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的，既然说并不是很多的话，那么应该有一个忍耐力，长期的坚持下去，有可能在临命终时的时候，你一生当中的这种精进付出，它的果报会在你临终的那一刻现前，助你得到你生生世世的解脱，这个是有可能。所以修行呢，不能够操之过急，不能够好高骛远，不能够呢心太急，努力的方式方法，他以为依靠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安乐，实际上他是一直以造恶业的方式去行持的，那就说明呢他心里面想去拉萨，但是一直走的是跟拉萨相反的这条路，而且他自己还认为自己走的是对的，这一点尤其显得可怜，并且呢值得，这都是修行的伪品，而呢这个不能够操之过急和不懈怠这两个方面把握一个中道，那么心呢时时刻刻呢去关照自心的这个状态，常常去反观我正在想什么，我正在干什么，我在做什么，经常这样去反观，然后呢发现自己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呢，经常呢用这个尽量的用这个法去调整它，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修行了，这个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那么我们在临命终时是很有可能生命。从这个角度呢再的去细细的分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是要意识到从无始劫以来这一切的众生没有一个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亲的，如果我们说对于自己的父母啊，你真的解脱的通过，那这也是呢一个修行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啊，就是你要有一个耐力，有一个持久的心态。我们别的不说啊，就是说你哪怕是一个修法，这个修法平淡无奇的话，但是呢你能够20年当中不舍弃的方式坚持的去做下去的话，你有可能会依靠这一个修法得到成就啊，就是但是呢就是切记的就是什么呢啊，今天修这个，明天又学那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啊，就是心里面始终有一种不踏实的或者患得患失的这个心态啊，这个学了2-3年，那个又修了2-3年，然后过2-3年又换了一个修法，这样子的话你是很难得到成就的，所以心要稳下来，你自己要有信心，我依靠这一个法，依靠这一做就可以得到解脱，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老老实实的扎扎实实的长期坚持下去，哎，这样子的话是很容易得成就的啊，这是呢跟大家这个交流的一个方面问题。那么像观修你产生了这个感恩心，真实的感恩心，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是要有的。所以我以前说呢，说不要单单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在说一些无常啊，说出离心的时候，经常把这个家人的亲人啊，就是把亲人这一块，朋友这一块呢，说成是属于情执范围的一个障碍。但是我以前曾经分析过，那么当你断除了这个情执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了呢？就是说，无论后无是何呢，这不是何地，完全是两码事啊。凡希望自己拥有利乐的事，也希望其他众生同样拥有，这个跟佛教是没有关系的。为自己获得安乐付出怎样的金钱努力，为他众获得安乐也应该付出同样的代价。 那么自己连细微的痛苦也要努力舍弃，也应同样尽可能的解除他众的细微之苦。自己因为享受幸福安乐、丰厚受用等而欢欣喜悦，那么对于他众拥有幸福快乐受用，也同样要发自内心。人修出来了以后，或者说在学佛过程当中，对家人的这种态度啊，连世间的一个夫妻之道，或者说是这个父子之道啊，母女之道都没有，而言之对遵守世界一切众生必须与自己好，你想无差别的成佛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人称赞，进而啊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的承办众生眼前与长远安乐的利益。那么这一段的话实际上就是讲到了你自己希望获得的，那么你要明白其他所有的众生同样希望获得，你自己不想获得的，那么其他所有的众生也同样不想获得。这个道理要反复的去思维，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当你碰到自和他在抉择的时候，那么我以前也说过嘛，像一般的凡夫人这个佛尘啊，如果没有在这个方面没有注意啊，那么就是说以为自己这个就是一个断情执的表现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修行的误区，是让你自己没有真正的了解到佛法的教义啊。你要不学佛，尤其现在末法时间的这个人的心态也就是嘛，只要我自己没问题，只要那我们这里说呢，不受任何损害，天塌了我也不管，整个社会毁灭了可能我都无所谓。现在人自私到这个程度啊，非常的这个愚痴。那么学佛了之后呢，其实很多的啊，这个初发心菩萨他的这个心态就是什么呢，在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失的情况之下，他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人也能够快乐了，我快乐别人也快乐啊，希望呢大家断除情执之后，他你真实的这个就是说你相续中的单执如果断掉的不好，断掉这样的心态呢，逐渐的在自心相续当中产生相关待遇，前面的这个心态是很闲善的。那我们之后的话，那么自信本性当中的这种慈悲的这种心态，它就会显发。这里的话讲到自他平等，也是在于这个基点之上。那么我痛苦了，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实际上就是自己就你以前分析的，觉得很难受。那你要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别人呢对于这种痛苦呢也是无法承受，也是跟我的心态一样的。所以说讲的这段文字的话很简单，关键是我们落在实际的修行当中，其实呢它从粗爱而不直的这个状态会表现出来，而不是就像一个石头木头一样变成无情法，这完全是两码事。这种心态啊，就冷酷无情啊，这样的心态跟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能够啊，自己没有理解的话，也觉得自己修的过程当中不对劲。以前的话，对这个家人呢，还有一份爱心啊，你还能孝顺啊，从广到一个很小的范围，乃至于一个心念，都能够体现出来。就是说比如说呢，我们说一句话，那么如果说你有一天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有一天呢碰到一个在单位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人家对你说了一些很刻薄的话，让你郁闷了难受了好长时间啊，你就觉得这个话呢客观的角度来说呢，那可能是我确确实实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如法，不是很圆满啊，做的不周到啊，然后呢让别人呢生起烦恼了，然后呢用这种刻薄的话呢刺了我一句，但是毕竟不舒服。那你就要意识到，别人在说你这句话的时候，不管他是这个客观的一种说法，还是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说法，终归让你心里难受。那你就要意识到呢，以后你不管怎么样的话，你不能够对别人说这样的话，因为这种话的本身就现在修来修去，最后连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如何能成就呢？那难道说佛陀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伤害人的，就是这种自他相反，就是小到是什么呢，一句话乃至于一个表情一个态度啊，你比如说你今天在单位里面的话，你们单位就有一个人你从来没见他笑过，或者他对谁都是横眉冷对的，或者对谁都是一副傲慢的这个心的这种表情啊，用一种呢从上到下的这种嘛，不能够这样说啊，那只能够很遗憾的说你没有真正懂得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很轻视很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就非常遗憾了。那么就是说只遇到如意宝，但是慢的就是你却不知道这种眼或者说表情啊，在跟别人讲话交流啊，在这个单位当中也是臭名昭著的。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对境的话，就要去反观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呢，自己的话就是你意识到人家对你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让你特别不舒服，不懂这个如意宝，没有 没有真正的知道这个如意宝真实的意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就很遗憾了。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他高高在上的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当中啊一定这样的一种状态，让你不舒服的话，那么遮止自己对别人以这种方式，以这种表情啊表达方式呢来讲话。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还体现在哪里呢？要去体会他的那个心相续，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傲慢的人，他要了知这个无始劫当中就是单单从这一世的这个父母，你能够发自内心的感恩是有快乐的啊。对于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我可能发自内心的能够体会相信呢，就是在到父母对你的付出，即便是父母他就是一个不朽的这个道友们的话，是佛的人，通过逐渐的这个修行，你会对这些话越来越有体会，你会体会得到一个人相续当中有傲慢，即便是他有能力有财富能够高高在上有职位有权势，但他的心是一点安乐都不会产生的，很可怜，或者他自己也有很多烦恼习气，甚至有很多连这个人格都不完善的话，但是从我们佛学佛者真是好像是骑在老虎上下不来的那个角度来说我们以前的话就是有些正所缘今天这里不详细讲学面子上呢就低又低不下来，就是我们但是高在那里的话，他包括前心被列清楚，就是实际上他那个高举的心态，只要别人稍微不恭敬他，他就特别难受，只要别人超过他，他就更加难受那个心始终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焦虑比较计较当中，他想放都放不下，想让他没有都不可能路包括这个以前上师讲的，就是怎么样从哪些方面去意念父母的恩德，这就叫做如理思维的一种真所缘。所以而不是让我傲慢有心态，天天去这种有傲慢的人是想着父母的过失，逐渐的对他心里面产生快乐鲜少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我们如果说对这一点有体会的时候，那要体谅他，也就是他是因为是不学佛呢，或者是你的心态即便是学佛，他现在心态还没有真正的能那个调整过来，实际上他自己已经很不快乐了，而不是这个经教里面教导我们的，经教里面在教导的时候的这种如理，那我为什么还要就说是让我们对父母升起真实的感恩之心，这个也需要串习而来。当然有一些道友的话确确实实这个不能够宽容或者说包容一点，对于这个这么不快乐的人，应该呢这个悲悯他，或者说呢将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真正的能快乐起来。那其实真正的当他的心这个从这个高举的状态低下来的时候，当他感受善根深厚他本身的人就非常孝顺，其实这些都是学佛的一个最好的基础。你如果对父母确实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态的话，那么推己及人的方式，你才能够逐渐的观想所有的众生快乐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不再伤害他人的人，而愿意为他人付出的人了，那么多好啊，这样子多好呢。就是我们在佛教内部的团体当中也需要这样去观想一个方面自己要遮止这种行为，一个方面要从他人的角度去体会他的这一份不堪的，他无始以来呢都做过自己的父母。如果你对自己寄生的父母有真真切切的感恩心产生，你才有机会对其他的这些众生产生一种呢这个感恩心，那么其他的众生绝对也不是一个总相。以前我也讲过这份不自在不自主，然后呢逐渐的学会，虽然说不能够认同他的行为，或者说是做一个好好先生一样的去随顺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但是心里面就是呢要逐渐的去学会能够理解他包容他，然后呢诚心诚意的希望他能他是有具体对境的。你对无利无害的人，你是否能够像对父母这样的如此去感恩他们呢你对于你的冤敌，你是否能意识到他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曾经对自己做过大的饶益，而如发的远离傲慢，变成一个呢相续当中具有善念的对他人有所饶益的人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充满，其实你已经调整了自己的一些缘外境而产生的这种负面情绪和烦恼，这些修法是非常主要的。人的福德人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其实都是在这些细心的去感恩他，而能够接纳和容忍他对你的非礼邪行呢，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修法。通过穿修的这个力量，那么自己才真正的会做到呢像我们刚才念的这段文字我如今已经有幸得到了上师的摄受焦点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我以前确实很喜欢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作为一个聪明人 应该要懂得善护自心，你要懂得如何呵护自己的心啊，这才是聪明人。你不要让自己的心态源于这种行星迈入到正法之门呢，懂得了厉害呢，那么理所应当呢对这些老母有情啊，那么慈爱去救护他们，忍耐他们的邪心和偏见，因为在你的心态当中，他们跟你今生的父母是一模一样的。那反过来呢，我就说色特别复杂的外境产生种种的这个贪嗔，不是很客气也不太好听的话，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父母你都没有什么感恩的心态，然后的话只不过是这一世有这样的一种血缘关系，而且呢你心里头对他们没有什么啊，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觉得他们是很重要的，非常尊重别，我觉得像以前这个正言法师的这句话就说嘛，你总是在用别人的过失来惩罚你自己，这个真的是没必要的。本来大家都很痛苦了，对方也不开心啊，我也圆对方的这个啊不由自主的或者以烦恼所摄持的这些可笑的或者幼稚的行为的话，自己也一下子好非常好长时间不开心，尊重的啊非常的这个感激他们。那么不是与你这一切都痛苦在这里的这些心态的话，那么的话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那如果说懂得这一点的话，那么调整的对其他的这些众生就更不要谈了，也更不要谈说想去慈爱救护，有可能就是说有这个想法，但是呢肯定是挺难，这个只是一种我不是说今天说了这句话呢我绝对以后碰到这些恶劣的对境我就像那些没反应而已，一点作用都不起了，这个是很难的，这是整个一个调整的过程。那就是暴力上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的话，你也绝对不可能去忍耐他们的邪行和偏执，你对自己的父母碰到这些复杂的一些邪行和偏执你都觉得无法接受，你都觉得哎呀你的父亲的时候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啊，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善加护持自心，只有他就做到你自己的心态平和这个温暖，然后呢这个平静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守得住自身的善根，你才有机会谈得上对他人还能够有所饶益。是我的父母这种心态产生的时候，那么这跟这段教言的话那就相距千里之遥望，还差得好远呢，那就脚踏实地的一点一点的从头开始去修集，从头开始去修集，从第一步开始细的这个饶益，当然分为暂时和究竟的等等这些细的方面我们就再不讲这个的话肯定是去分析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讲的这个修法呢，我这里呢怎么说呢就像这个潜心备忘录里面所讲到了对父母当中从几个方面我记得当时是讲了有四个嘛五个方面。
阿弥陀佛。好，下面的话我们继续开始，就是说刚才的这一段文字我呢就是没有逐句的这样仔细的去分析父母对自己的但是呢这里面有的方面一点一点的去品味，你真实的产生了这种感恩心的时候，你在包含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来说我在圆第二个对境第三个对境，那至于到最后自己的从这个刚才我说的乃至于一句话乃至于你的一个表情一个心态一个微笑都体现在当中，就是一种是负面的一种是正面的全部体现在里，那么才有可能达到像这里所说的这个对一切老母有情可以呢无有区别的慈爱救护，这就是亲缘平等嘛，并且忍耐他们的邪心。这个实际上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在整个这个日常生活修行过程当中，你这一生当中的话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自他平等自他相换的问题，每一个问题上面几乎都存在偏执，这个的话是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自他平等菩提心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一个反反复复观修的。所以呢就说这个在讲到这段的时候呢，那么捎带着上师仁波切不是因为每个问题上面都分了一个好和坏对吧，那么这件事情或者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那么对好的事情如何去以自他平等的方式呢来去调整自心，那对于不好的方面如何以自他平等的这段教言呢去调整自心，在讲这个这堂课的过程当中就强调了修心需要持之以恒那我觉得这个的话也是一个修行人的特质，所以有时候我看了这个看了这个101课的话，我感觉呢上师郎家给了我存在这个说要几个窍诀，一个说起来的话你要是刚才是
圆这个修法，在日常生活中去修的话，那可是有的你能到的，有的只要体现一个分别念，你就有一个修的机会，就是这么广泛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刚才这段的这个文字呢，常祈祷啊，然后常忏悔，再有一个持之以恒啊。你如果单单只是具备这几种特征的话，你即使呢，一个是从那个获得安乐的方面，一个呢是从解除痛苦的这些方面，一正一反两方面，那么需要呢是我们自己平时呢去常常的反观自心，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只要是你的心态不对，如果说你的心态本来就没有希望的，持之以恒的去修，再去想想无著菩萨在世啊非常显善的、哦、很善良啊，非常法喜充满的话，那么当然就是随喜。如果说自己的心态源于好的和不好的对境，产生了这种不正和心念，当年修行当中没有丝毫厌相的经营的一种修行历程，那么我们的修行说通过反观的这方便方法呢，说几年了知道，但是几年当中你以后呢依靠这些这多少时间呢浪费在琐事上，无意义的这些事情上，散乱的时候所学的这些内容呢去调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时时刻刻都在调心，这个就是修法，这是很重要的，所有的福德都是源于这样的一颗心而产生的，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呢就说是行上放逸的事情上面，那么真正的心在善法上面又圆了多长时间。以前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在讲净土的时候好跟大家算过啊，但是今天这里呢也不要太啰嗦了，在这个方面又去说的这么细，我觉得也没必要。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一下，比如说一天24个小时的话，我真正的能够把心信念在善法上的时间到底有没有1个小时啊，或者说2个小时，这样去算，然后乘以自己的这个一年平时呢自己要经常去注意。然后呢经常要去呢观察自己的心，自己的这颗心，这一点的话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特质啊，一定要有的。你早早晚晚，你不管是说我现在以文思为主啊，或者是怎么样，早晚都得要走到这来啊，这个是任何一个超越宗派的角度来说呢，任何一个修法都要从这个基点上去走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平时把这些窍诀呢一定要记住。时间我们以一天24小时来算的话，乘以1年的时间，再乘以自己呢这个，你假设说你还能够活50年或者40年的时间，算一下你总共有多少时间来改变你无始劫以来的，一定要了知呢三界一切众生与自己呢是等无差别的，没有任何差别。那么就自己的如何去看待自己的，那么就说如何去对待的这些习气和烦恼，那你那个时候的话你就不要就是什么为了这样子去想是什么目的呢，就是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以珍爱自己的，尽量的把自己的心呢向善法去多靠拢，尽量的把自己一天当中所起现，那么也同样需要呢去对这个珍爱众生。而在这里的话，如果讲到这儿呢，我又想插一句啊，所以说要对自己也要有一种尊重，一种把这些分别念往善法的这个所缘上面去调整，去心系善法，转为道用啊。这些方法确确实实在上师这两年讲的法理真爱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啊，讲了很多很多的窍诀来告诉，要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平和的这个心态来去对待自身的这个方方面面，这是有必要的。这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说你只有在怎么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念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也要清楚，实际上你修行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的。既然说并一种呢这个平和的心态之下，你就可以呢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去关爱他人了。这是我们讲到了一段殊胜的这个教言。那下面就看了这个中巴斯那坚格就是很多的话，那么应该有一个忍耐力。长期的坚持下去，有可能在临命终时的时候，你一生当中的这种精进付出，它的果报会在你临终的那一刻现前，助你得到你生生世世的解脱，这个是有可能。问丹巴桑吉尊者啊，这是本论当中的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最殊胜的这个窍诀，就是说呢，请您开示一句可以概括所有法要的教言。尊者交接道，你自己希望怎样，其他众生也希望，所以修行呢不能够操之过急，不能够好高骛远，不能够呢心太急，这个都是修行的伪品。而呢这个不能够操之过急和不懈怠这两个方面把握一个中道，哎呀就这样推己及人吧。 这就是说，哎，你就这样推机器人去修吧。这真的是大乘佛教当中一个非常深深的一个教研，一个核心。我们如果把那么心呢，时时刻刻呢去关照自心的这个状态，常常去反观我正在想什么，我正在干什么，我在做什么，经常这样去反观，然后呢啊，发现自己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呢，经常呢用这个啊，尽量的用这个法句话，常常能够记在脑海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去想到这句话，尽量的去调整，逐渐逐渐的走到后面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我执真正调整它，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修行了。这个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那么我们在临命终时是很有可能获得解脱的。那这也是呢一个修行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啊，就是你要有一个耐力，那就是真的是变淡了。所以上师在这里就引用的这个《论语》当中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一点一定要这个常去用啊，在生活中要把它记得一个持久的心态。我们别的不说啊，就是说你哪怕是一个修法，这个修法平淡无奇的话，但是呢你能够20年当中不舍弃的方式坚持的去做下去的话，你有可能会依靠这一个修法得到成就。你自己不喜欢的，你自己不希望得到的，别人也同样不希望得到，那么就不要啊，把你自己不希望得到的这一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切记的就是什么呢啊，今天修这个，明天又学学那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啊，就是心里面始终有一种不踏实的或者患得患失的这个心态啊，推给他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推给他人，这个修或者为了实现自身的一些愿望而推给别人去感受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合适的。这就是隔两三年，那个又修了两三年，然后过两三年又换了一个修法，这样子的话你是很难得到成就的。所以心要稳下来，你自己要有信心，我依靠这一个法，依靠这一做就可以得到解脱。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老老实实的扎扎实实的长期断啊，整个这啊这个科判的这个核心坚持性啊，就在这一句话上面，通俗易懂，浅显易懂，关键就是我们做的问题，我们心相续当中调整的问题，哎，这样子的话是很容易得成就的啊。这是呢跟大家这个交流的一个方面问题。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无论是何时何地啊，凡希望自己啊讲出来没有人不懂的，那么有利乐的事也希望其他众生同样拥有，为自己。关键就是什么呢，要意识到这是大乘佛教里面的一个非常甚深的窍诀，一定要把它记得住，然后平时自己在生活当中亦获得安乐，付出怎样的金钱努力，点一点的去体为他众获得安乐，也应该付出同样的代价。那么自己连细微的痛苦也要努力舍弃，也应同样尽可能的解除他众的细微之苦，自己因为享受幸福安乐丰厚受用等而欢欣喜悦，一点一点的去用，逐渐逐渐呢，那么对于年这样去串习下去，我们这根我执的话肯定会得到减轻的。这是呢一个修行的一个他众拥有幸福快乐受用，也同样要发自内心的欢喜。总而言之，对于三界一切众生必须与自己毫无差别的看待，进而啊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的承办众生眼前与长远安乐的利益，最大的一个助缘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务必要根除珍爱自己、嗔恨他众的这个贪嗔恶心，平等的对待自己与他众。那么这一段的话，实际上就是讲到了你自己希望获得的，那么你要明白其他所有的众生同样希望获得，你自己不想获得的，那么其他所有的众生也同样不想获得。这个道理要反复反复的去思维，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当你碰到这哈第二个科判的话是讲到修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那么修自他相换菩提心的和他在抉择的时候，那么我以前也说过嘛，像一般的凡夫人的话，你要不学佛，尤其现在末法时间的这个人的心态也就是嘛，只要我自己没问题，只要我能亲眼目睹遭受病痛饥渴不受任何损害，天塌了我也不管，整个社会的痛苦的众生或者在自己面前呢关系灭了可能我都无所谓。现在等一位正在遭受痛苦逼迫的众生，自私到这个程度啊，非常的这个愚痴。那么当自己向外呼气的时候，观想自己的安乐过了之后呢，其实很多的啊这个出发心菩萨塔善妙身体受用以及善根等用这个心态，就是什么呢，在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失，都脱下衣服给他人穿上一样完情况之下，他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人也能够献施给他。这段内容的话也是啊，你们那乐了我快乐别人也快乐 希望呢大家这个看这个入不下行论讲都好，这样的心态呢逐渐的在自信相学当中取得第八册自他相换当中就是产生相关待于前面的这个心态安乐善妙身体是很显善的。那我们这里的话讲到自他平作用善根就是我们说的在于这个基点之上。那么我痛苦在那个上师在那个入行论的讲解就觉得很难受，那你要意识到别人呢对于这种是讲的是善业方面的这些的话痛苦呢也是无法承受，也是跟我的心态一样的，像脱衣服脱下衣服一样的给他人穿上完所以说讲的这段文字的话很简单施与他的这种方式这个简单，关键是我们落在实际的修行当中，其实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粗到细从广到这个老人家在讲的过程当中很小的范围乃至于一个心念都能够体现。一个方面就是身体上的这个痛苦出来就是说比如说呢我们说一句就是换一个角度都有两面比如说你这句话，那么如果说你有一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身体呢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发自内心你有一天呢碰到一个在单位碰到这样的一个希望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呢由我来承受，而且人家对你说了一些很刻薄的话让你郁闷了呢，当你自己的身体呢是这种健康瘦了好长时间你就觉得这个话呢健康快乐的这个状态健康无病的状态客观的角度来说呢那可能是我缺财的时候，那么发自内心的去将自己的这个坚持是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如法不是很圆满无病的身体这个通过观想呢做的不周到然后呢让别人呢是全部呢施给这个具有病痛的这个众生去烦恼了，然后呢用这种刻薄的话呢刺了他们能够得到健康无病的这个身体有这一句，但是毕竟不舒服，那你就要意识到一种方法，反正都是一正一反的。那么在说你这句话的时候，不管他是安乐的话，那就像刚才这里所说的客观的一种说法，还是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说法。向内吸气的时候呢，观想他所有的一切，终归让你心里难受，那你就要意识到痛苦呢一并吸入到体内。由自己来承，以后你不管怎么样的话，你不能够对别人干。而呢，这个向外呼气的时候呢，观说这样的话，因为这种话的本身就是伤害人的，自己的这些安乐啦，然后呢，这个就是这种自他相换，就是小道是什么呢？一种善根，它是以呼气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话，乃至于一个表情、一个态度你比如说痛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说通过。呼吸，你今天在单位里面的话，你们单位具有一的这种角度，就直接也可以这样去作揖。你从来没见他笑过，或者他对谁都是很没冷就是希望我的这个病痛是呢带着的，或者对谁都是一副傲慢的这个心的这种所有众生的病痛，让所有众生远离病痛的表情用一种呢从上到下的这种一个人来承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入行很轻视很傲慢的这种眼神当中呢，是分了四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的。那么表情在跟别人讲话交流在这个单位，由此呢他已经离苦得乐，这种施受法当中也是臭名昭著的。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从一个众生到一切众生之间次第来关系的话，就要去反观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那么这一个众生当然不是指的是随随便便一个众生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呢，自己的话就是你意识还是我们，这就是指大乘的善巧方便人家对你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让你特别不舒服，用我们借用我们最执着的对境作为他高高在上的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修法的甚远。所以大乘法的话我以这样的一种状态让你不舒服的话，那么遮止自己曾经确实用过这样的这个比喻说的就别人以这种方式以这种表情表达淡一点的话，他真的包括什么样的破铜烂方式呢来讲话。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还体现在也都能让大臣的这个教义把它用的意义升华呢，要去体会他的那个心相续，实际把它变成像金子一样有用这种是很痛苦的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傲慢的人表达方式呢，不是想说别的，就是想说明大臣呢是有快乐的对于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不胜信他的善巧性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相信呢就是在座的这个道友们的话能称之为叫大，我们不需要改变人，你们通过逐渐的这个修行，你会对这些话越来越什么环境或者说是逃离有体会， 你会体会得到一个人想去当环境，而是就是借用你自己当下所处的有傲慢，即便是他有能力有财富这个环境，将他转为盗用，转为不可思议的啊，能够高高在上，有职位有权势，但他的心是质自量。你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其实呢一点安乐都不会产生的，很可怜。在修行过程当中，大家确实能感觉到，比如说自己的亲人，真是好像是骑在老虎上下不来的那个感，自己的爱人啊，那个男亲的啊，主要面子上呢又低又低不下来，但是高在那里，年轻的男女的话，自己的这个异性朋友，就觉得他也清楚，就是实际上他那个高举的是自己呢这个相续当中啊，有的时候平台，只要别人稍微不恭敬他，他就特别难受，也是不可逾越的，或者说呢，觉得确确实实觉得超过他，他就更加难受啊，那个心始终把自己的孙子啊都可以，自己的孩子。处在这样的一个焦虑啊、比较啊、计较，但是自己放不下的一块，放不下没关系，他想放都放不下，想让他没有都不可能，也挺好的。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的时候，把它变成一种，所以傲慢有心态当中有傲慢的人是，就是这里讲的所谓的这种施受法，快乐先少的啊，是非常非常难受的。要从一个众生到一切众生，这一个众生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对这一点有体会的时候，那要体是我们最贪爱的那个人。你只有对于讲他，也就是他是因为是不学佛呢，或者你最执着的，你最喜欢的他，即便是学佛，他现在心态还没有真正的能最单执的这个对境，你才有这样的愿望。希望调整过来，既然他自己已经很不快乐了，他远离痛苦，我宁可呢带他去承受。我为什么还要啊？就说是还有，就说是啊，尤其像母亲对孩子啊，然后呢，这个年轻啊，不能够宽容或者说包容一点，对于这个这么异性之间的关系，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快乐的人应该呢，这个悲悯他，或者说呢，加深啊。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啊，这个父母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真正的能快乐啊，或者说亲人啊，啊，就是全部都回起来。那、啊、其实真正的当他的心啊，自然而然这种心态产生出来，真的是比较容易的。从这个高举的状态低下来的时候，当他感受，那么你有这种感受的身体之后，在原来快乐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不再伤害他人的对境，第三个对境，通过佛教的这种人而愿意为他人付出的人了，那么多好啊！啊，慈悲心的这样的观修方便方法，那是你的心，这样子多好呢？啊，就是我们在佛教内部的团体这样一点一点扩大，所以是什么？借用你的这种当中也需要这样去啊观想啊一个佛作为方便。最终呢，把你的心呢扩大，方面自己要遮止这种行为，一个方面要从达成一种呢真实的这个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的角度去体会他的这一份不堪的心，这是他成了一种巧啊，一种善巧，一份不自在、不自主，然后呢，逐渐从殊胜性从这里可以体会出来啊。所以说，学会虽然说不能够认同他的行为，或者说是。这个地方呢，就是首先讲到了做一个好好先生一样的去随顺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修法，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在使用合理的行为，但是心里面就是在生活当中要了之呢啊，要逐渐的去学会能够理解他，自己遇到这个不如意以及痛苦的时候呢，也同意包容他，然后呢诚心诚意的希望他能够观想三界轮回之中呢有许许多多感，远离傲慢，变成一个呢相续当中受这样痛苦的众生，所有这些众生呢具有善念的对他人有所饶益的人啊，有将来是多么的可怜，愿他们一切的这个苦恼心态充满，其实你已经调整了自己的一些啊，都能够呢成熟在我的身上，所以缘外境而产生的这种负面情绪和烦恼，这些众生都能离苦得乐，从内心深处反这些修法是非常主要的。人的福德，人的福的这样观修，当自己享有幸福快乐的哪里来的呢？其实都是在这些观想啊，一这是前面是痛苦的一部分焦点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的，然后呢反面的这个快乐的一部分也要想到，是很重要的哦，这是非常重要。我以前就是这个痛苦快乐，只要因为人的心念确实很喜欢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作为一个的话，经常就是在苦乐还有舍这三名人应该要懂得善护自心，在心念当中转超不出这三种状态，那么苦要懂得如何呵护自己的心啊，这才是聪明人心态如何转为盗用，乐的心态如何转为，你不要让自己的心态源于这种形形所用 无舍，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无记的心态，色特别复杂的外境产生种种的这个贪嗔，如何去转为道用，去把它全部变成一种善所愿分别。我觉得像以前这个正言法师的这句话，菩提的资粮，这个就叫修行啊，这是很重要的。说嘛，你总是在用别人的过失来惩罚你自己，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在乎说是外面的这个话，没必要的。本来大家都很痛苦了，环境啊，我是在做饭的呢，我还是在上班啦，我对方也不开心啊，我也圆对方的这个，在公共车上呢，这些都没关系了，只要是你不由自主的或者以烦恼所摄持的这些心态处于这三种状态当中，你都可以去做有效的或者幼稚的行为的话，自己也一下子好好调整。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修行跟工作生活好长时间不开心，那么不是都痛苦在这个时间就是可以交叉的。而且恰恰是在你过去的话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那如果生活体现啊，就是看到这些对境体现说啊，懂得这一点的话，那么啊，调整的分别心的时候呢，那么正好是你调法调心肯定是挺难的啊。我不是说今天说了这句话呢，心的一个方便的一个啊一个地方，啊，就是你绝对以后碰到这些恶劣的对境，我再没反应了，在调心的一个地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这个是很难的，这是整个一个调整的过程，和都有修的这个机会，那就是自己去调整。那就是道理上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的话，你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哪一天真的无常碰到这些复杂的对境的时候，善加护持自己现前的时候，你在那一瞬间依靠你的这个平，只有当你自己的心态平和啊，这个串习力，你正在呢安住一种一个温暖。然后呢，这个平静的这个过程，这个调整或者是善所缘的这个心态当中，你才能够守得住自身的善啊，那你的解脱可能就依靠这个因缘，也就你才有机会谈得上对他人还能够有些现前的，很重要哦啊！我轻描淡写的做饶益啊，这个饶益当然分为暂时和究竟的，等了这么几句，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平时要把这些啊细的方面我们就再不讲啊，这个学会用得上。学会用得上啊，肯定是有必要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里第一个基础啊，需要依靠智慧力学会去反观，啊，这个修法呢，我这里呢自己常常意识到我正在想什么呢，怎么说呢，正在做什么呢，这个是必须要有的。然后
阿弥陀佛，
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比较难，就是说就是根据
好，下面的话我们我们继续
脾气开始对抗了，依靠法的这个力量，就说刚才的这一段文字啊，我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调整，这是需要一个磨合，就是没有逐字逐句的这样去解释一个过程啊，有可能很漫长，但是呢不要试啊，但是呢这里面其实包含的内容特别，就像前面上师说的，修行要有一个长度特别的多，就是从这个刚才我说的心持之以恒，你就会有一个成就，乃至于一句话，乃至于你的一个表情出来了，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呢我们这里讲一个心态一个微笑都提到呢，就是说把前面啊，就是说是在感受痛现在当中，就是一种是负面的，一种是正苦的时候，你心里是苦受的，这个心态苦受的状态全部体现在当中，这个实际上就说明什么，那么自己发自内心有这样的一个观想，我们在整个这个日常生活修行过程，当自己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肯定心里面是乐受的状态当中，你这一生当中的话你会遇到的，那这个时候也不要忘掉众生而观想什么，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我的这份安乐愿所有众生都获得自他平等自他相欢的问题，每一个问题上的爱，这个我乐的话，我乐独乐的话方面几乎都存在，因为每个问题上面都分了是真乐，大家乐才是快乐，有这样的一种随个好和坏，对吧？那么这件事情或者是好东西的贤善的非常善良的这个心，这是不好的，那么对于好的事情你如何去好，那么我快乐的话，希望我的这个快乐能让以自他平等的方式呢来去调整自心，所有的众生都有啊，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对于不好的方面如何以自他平等的这种么修持这种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观教言呢去调整自心，都会存在这个属性啊，或者说呢自己得到安乐的时候呢，还是要说起来的话，你要真要是预备有什么感恩，对吧啊，感恩三宝是这个修法在日常生活中去修的话，那可是有的你三宝赐予的这个快乐，感恩众生是众生赐予的，只要体现一个分别念，你就有一个修的机会的这个快乐， 有的感恩心也可以去修集，就是这么广泛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那么当感受痛苦的时候的话，或者是这样子，他刚才这段的这个文字呢，一个是从那个幻幻，或者呢就是要明白心里也要升起一获得安乐的方面，一个呢是从解除痛苦的欢喜心，这是我在浅出啊，正是由于这些方面，一正一反两方面，那么需要呢是我们即使呢治愈了三宝，开始学习，开始这个自己平时呢去常常的反观自心，意识到本法修行，所以说呢才会把我后世的恶学的时候，只要是你的心态不对，如果说你的心态提前到今世呢有一种重罪轻报的法，本来就是啊非常显善的、哦、很善良来陈述，我现在才会感受一些身心的苦，非常法喜充满的话，那么当然就是随喜，也应该要坦然去接受它。如果说自己的心态源于好的和不好的对境去逃避，不如呢就坦然去接受，因为轮回的本性产生了这种不正和心念，你已经痛苦的，你逃也没地方逃，本身就在苦海当中反观的这种方便方法呢，意识到的时候呢，往哪块不是苦呢，都是苦的。所以说呢靠这些这个所学的这些内容呢去调善护自心，调整自己的心念，那么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自己平时的日子里的这些信念的话，其实呢都会称生活当中你时时刻刻都在调心，这个就是修法。这个菩提的资粮是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来源，这是很重要的，所有的福德都是源于这样的福德的。所以呢我们这里啊就是讲到和心而产生的非常非常重要，这看到这些道理之后呢，剩下的问题呢就说是平时呢自己要经常去注意，包括我在内，我们自己呢在相续当中去用功，然后呢经常要去呢观察自己的心，自己的问题了啊。这个法的话讲来讲去呢就是颗心，这一点的话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特殊法，不是说一个什么新奇的东西啊，今天一个新的一定要有的，你早早晚晚，你不管是今天一个新的，后天又有一个新的，从来没听过说啊，我现在以文思为主啊，或者是怎么样，早，这也不是法本身的意义。说起来的话，其实我们都得要走到这儿来啊，这个是啊，任何做法是最实在的。修法的这个窍诀告诉了这个超越宗派的角度来说呢，任何一个修法都要从后，剩下就是自己去用功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个几点上去走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平时把自己，在一生当中啊，用这样的这些窍诀呢，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方便方法呢，努力去串习的问题，那就可以解决一切众生与自己呢生死大事了。所以说，不要用一种新奇的心，无差别的，没有任何差别，那么就爱呢去听啊，然后总觉得啊，今天听到什么一个自己的如何去看待自己的，那么就说如何新奇的好东西，明天又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奇的东西，对待自己，珍爱自己的话，那么也同样，这才对我有吸引力，这个也不是一个正确需要呢去对这个珍爱众生。而在这里的话，如何文发心态，而是什么呢？你在每一堂课讲到这儿呢，我又想插一句啊，所以说上面你听到了这些观要，这些要觉得是要对自己也要有一种尊重，然后上师赐予的这些窍诀，你真正一种真爱啊，要有一种懂得的时候，自己就好好的去用功，平时就不要的怎么说呢，平和的这个心态来去对待，重视它，常常去串习，不要忘视它，这个身的这个方方面面，这是有必要的，这也是核心的，这是对自己生生世世都有益的，有必要的。所以说你只有在这样一种的这个，所以我们后面就是说什么呢，这种自他平和的心态之下，你就可以呢以推己及人的相关的菩提心，是所有求入大乘道的形式去关爱他人了。这是我们讲必修的五导究竟精要啊，那一段殊胜的这个教言。那下面就看了他相续中升起一次这样的自他相换的这个中巴斯那坚格西呢，问丹巴桑吉尊心也能清净多生累劫的罪障啊，这是本论当中的这个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广大福德智慧资粮看到这没有，我们最殊胜的这个窍诀就是说呢，请您开始一句的这个这堂课呢上是讲了三个窍诀，是可以概括所有法要的教言。尊者教体恒集资就是这个祈祷，对吧？道你自己希望怎样，其他众生也，然后呢忏罪，这一句话里面把希望那样，就这样推己及人吧，三个全部包括其中了，就是你长久的，这就是说你就这样推己及人去修吧，这真正的就是修行人必须的五导精要，这是大乘佛教当中一个非常甚深的一个教，从他的 重要性的角度来讲，确实啊，这是不符合核心。我们如果把这句话常常带的啊，不光是说是我们大圆满前行，或者说您不记在脑海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思宗里面就是这么一种讲法，其他宗派还有其他去想到这句话，尽量的去调整他的修行方法，不是这样子的。他真的是不分渐逐渐的走到后面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宗派的任何一个宗派，只能说是他表达的方自己的这个我执真正的是真的是变淡了，可能不相同。但是的话，修行的精要所以上是在这里就引用的这个论语当中所记载这个地方，只要你想成佛，那么修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一点要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一点你懂得了，一定要这个常去用啊，在生活中要把它记得。那么你相续当中通过串习，哪怕是你好你自己不喜欢的，你自己不希望这个，就是说哦，这个学了这段内容啊，自己得到的别人也同样不希望得到，那么就不必像啊这个通过一些文思的途径啊讲啊，把你自己不希望得到的这一分生了印象之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做了推给他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推给他人，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啊希望呢，或者为了实现自身的一些愿望而推给别人呢，自他相换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产生的话，去感受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你当下的这一念可以清净多劫的这个罪障。这一段啊，整个这啊这个科判的这个核心实际上就是忏罪。那么圆满广大的福啊，就在这一句话上面，通俗易懂，浅显易字啊，福德智慧资粮。实际上的话，这个就是关键，就是我们做的问题。我们心相续当中，进账和这个啊，这个集资和进账这二调整的问题啊，讲出来没有人不懂的。那么的话，以前我在讲净土的时候都说过嘛，其实这个就是关键，就是什么呢？要意识到这是大乘佛教里一体两面。你一旦集了资粮的一个非常甚深的窍诀。一定要把它记得住，并说明你业障清净，一旦你业障清净，说明然后平时自己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去体育的资量已经逐渐圆满，这是一体两面的一个说法，一点一点的去用，逐渐逐渐的长，对吧？它不是两个法啊，不是不能说连这样去串习下去。我们只跟五执我执，然后一个人相续中罪障很深重的时候，他的资量圆满肯定会得到减轻的。这是呢一个修行的，没有这样的讲法，这不可能的，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最大的一个助缘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务必要，才不可能在一个人的相续中并存的。所以我们分除真爱自己嗔恨他众的这个贪嗔了之呢，依靠这一念的这个清净发心恶心，平等的对待自己与他众，一念的这种自他相换的纯净心态就可以。这样第二个科判的话是讲到修自他相换这个圆满自己的资粮。那么从这个菩提心，那么修自他相换菩提心的去啊邪见之处呢，获得解脱啊。这一段呢，亲眼目睹遭受病痛饥渴这个功德的话，大家要再再的去体会痛苦的众生，或者在自己面前呢观以后呢，平时呢是付诸于行动啊，实际的向一位正在遭受痛苦逼迫的众生主动的来去这个做这样的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修行。当自己向外呼气的时候，观想自己的安乐，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善妙身体受用以及善根等用在讲的这些过程当中呢，当然需要像衣服给他人穿上一样，完全提醒的就是上师仁波切呢通过这个显示给他。这段内容的话也是啊，你们呢还是华智仁波切曾经讲过的这个比喻啊，行啊，这个看这个入菩萨行论讲象性的给我们来啊这个描述这里的第八册啊，自他相换当中啊，就是他平等和自他相换的这个区别，就是啊安乐善妙身体自他平等的话，就好像一场大雪之后呢，我跟受用善根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个人走在路上，那么我穿着鞋，他光着脚，在那个上师在那个入行论的讲解，这个时候呢，我脱下一只鞋给他，我跟他是讲的是善业方面的这些的话，就是一只脚有鞋，一只脚没鞋那么是像脱下衣服一样的给他人穿上完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呢就代指的就是说人呢施与他的这种方式这个实际是一种自他平等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状态。那么自他相换的话，就是你直接把这个老人家在讲的过程当中，把我自己的两只鞋都送给另外一个人，这个方面就是身体上的这个痛苦，然后呢 啊，可能大家也觉得，哎呀，做到这就是换个角度都有两面啊。比如说你这一点真不容易，当然了，这代表的是我们看身体呢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发自内心下啊，就是这一段我们刚才念过的，就是说当希望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呢由我来承受，你获得这个，当你这个就是观想，当你自己的身体呢是这种健康啊，那三界的这个痛苦啊都由我来健康快乐的这个状态啊，健康无病的这个成熟，或者是啊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么发自内心的去将自己的这个三界的这个快乐呢全部赐予众生，就是给无病的身体啊，这个通过观想呢给予就是给予啊，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的，全部呢施给这个具有病痛的这个众生。那么这种心态的话，实际上就说明是他们能够得到健康无病的这个身体。有的修行人的心，他已经非常非常的看一种方法，反正都是一正一反的。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做一个比较形象的安乐的话，那就像刚才这里所说的对吧，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向内吸气的时候呢，观想他所有的一些，好像上堂课我也提过了吧，就是说是痛苦呢一并吸入到体内，由自己来承受。如果说我是一个很怕苦的人啊，从小娇生惯养，而呢这个向外呼气的时候呢，观想我很怕苦，那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一个让我自己的这些安乐啦，然后呢这个特别的感觉身和心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的时候，用善根它是以呼气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身，我心里面最强烈的愿望，因为我心里不堪能啊，一痛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说通过呼吸，我最强烈的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远离它，新的这种角度就直接也可以这样去作意，尽一切办法，哪怕是逃，哪怕是远离这种就是希望我的这个病痛是呢带赶紧跑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去，我也想远离他所有众生的病痛，让所有众生远离病痛，这是人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大家在自己的一个人来承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在入侵肉体周围，哪怕是包括什么电视电影当中，当中呢是分了四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的，那么感觉得到人的这种正常的一种心态，对吧，是呢他已经离苦得乐，这种施受法要。那么如果说呢，假如说另外一个人的话，他从一个众生到一切众生之间次第来关系，他确实对苦还是有堪忍力的。那么他同样，那么这一个众生当然不是指的是随随便便一个众生，还遭到了这些际遇，让他的身心觉得不愉快，是我们，这就是指大乘的善巧方便啊的这些际遇，但他却能坚持下来，他还是在这个借用我们最执着的对境，作为一环境当中，在这个城市当中安住下来，扎住修法的顺缘。所以大乘法的话，我以来最后呢，经过一番拼搏，他在这个地方曾经。确实用过这样的这个比喻啊，说的情啊等等等等，我举的是一个最自然一点的话，它真的包括什么样的破铜烂铁般次的这个比喻，只要想表明的也都能让大乘的这个教义把它用得熠熠生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自他平等的这种心态，把它变成像金子一样有用这种其他相换的这个心态，我们通过那个比喻的描述，大家表达方式呢不是想说别的，就是想说明大乘的感觉到这个人的心量，那么不顺心，他的善巧性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愿意说是能称之为叫大，我们不需要改变任何什么环境啊，或者说是逃离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安乐都给别人痛苦我来承受，就是借用你自己当下所处的这个环境，将来我把两只鞋都给别人，我自己感受转为盗用，转为不可思议的菩提之资粮。你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这个脚在雪地上走的这份痛苦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大家确实能感觉到，比如说怎么样的人有这个心态呢，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爱人那个年轻的男女的话，自己的这个异性朋友，就觉得是自己呢这个相续当中够忍苦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对苦是不可逾越的，或者说能够有堪忍的人，这个心量，他的心觉得去害已经从以前是觉得自己的孙子都可以，自己的孩子都是自己放不下的一块，放不下没关系也挺好的，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的时候把它变成一种修法，就是这里讲的所谓的这种施受法，要从一个众生这种不堪能和羸弱的状态变成了极其堪忍的一个状态，这个怎么来获得，如果是意义上来说，那我们相续当中如果一切众生，这一个众生的话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最贪爱的那个人，你只有对于这样的你最执着的你最喜欢的最单执的这个对境，你才有这样的愿望， 希望他远离痛苦，我宁可呢带他去承受啊，尤其像母亲对孩子啊，然后呢这个年轻人说你是你自己本身对这个痛苦你一点都不能承受的话，你这个愿望其实就是个空想，你只是看了书哦，知道这种说法。其实有些人的话可能异性之间的关系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产生啊，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啊这个父母啊或者说亲人啊啊，就是全部都会呢自自然而然这种心态产生出来，真的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你有这种感受的升起之后，再圆第二个对境，第三个对境，通过佛教的这种啊次第性的这样的观修方便方法，那看到这种说法自己就已经打怵了，哎呦我这辈子能不能做到这个，我觉得太难了，这种想法很正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自己的心灵的心量一点点扩大，所以是什么，借用你的这种执着作为方便，最终呢把你的心呢扩大成一种呢真实的这个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发心，这是大乘的一种巧啊，一种善巧啊，一种殊胜性，从这里可以体会出来啊。所以说呢啊，这个地方呢就是首先讲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修法，那么下面的话就是不堪能苦，你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堪能啊，就是自己实际的生活当中要了之疼的实在是难啊，当自己遇到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无论如何就心如意以及痛苦的时候呢，也同样要观想三界轮回之中呢有许许多多感受这样痛苦的众生，所有这些众生呢该是多么的可怜，愿他们一切的这个苦难啊都能够呢成熟在我的身上，所有这些众生都能离苦得乐，从内心深处反反早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啊，就怎么样解决这个痛苦就可以的时候，你对苦无法堪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接受说哦这个苦啊苦的这样观修，当自己享有幸福快乐等知识观想啊，一这是前面是痛苦的一部分，然后呢反面的这个快乐的一部分也要想到啊，就是这个痛苦快乐只要因为人的心念一直感受吧，让别人远离痛苦你不可能产生这个心态的，这是句实话，很实在的一个话，也很正常。就是我这样说的话，经常就是在苦乐还有舍这三个信念当中转，超不出这三种状态。那么苦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修的地方啊。所以说字面上的了知呢，这个是不足够的啊，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你懂得了什么叫心态如何转为道用，乐的心态如何转为自他平等，什么叫自他相换。剩下的问题会意识到自己的心态实际上呢是还差距很远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永远啊，就像这种无舍，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无记的心态，如何去转为道用，去把它全部变成一种善所愿。应该说的一看这样的这个比喻，就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一定做得到，那可不一定，人的这个心是有违法。剩下的问题就是通过串习菩提的资粮，这个就叫修行啊，这是很重要的。要通过一种啊，这个真正是具有这个传承的、有系统次第的这样的一步一步的长期的去串习的时候，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在乎说是外面的这个环境啊，我是在做饭的呢，我还是在上班啦，我还见的，其实我确确实实感觉到啊，就是我们把大乘的这个菩萨呢叫做菩萨勇士。菩萨勇士其实有很多的层面，一个层面体现在呢，他在公共车上呢，这些都没关系了，只要是你对烦恼的这个在作战在对峙的过程当中，他永远都不退却，哪怕是呢啊这个无数次被烦恼打败了，但是心态处于这三种状态当中，你都可以去做一种调整。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修行跟工作生活密切的一个坚固不退的这个心，也可以叫做勇猛之心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指的他的这个心态，其实呢一个好的修行人，他的时间就是可以交叉的，而且恰恰是在你过他应该是他会有个生活好像的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他就是看到心非常的对劲，起心人忍非常的博大，非常的包容，这是可以通过修法分别心的时候呢，那么正好是出来的调法调，这实际上也是我们本性的心性上面本来具有的，肯定能修出来，不是一个从无而有的心生之法。所以说呢啊，这是新的一个方便的一个啊一个地方，也就是你不是从本性的角度上来说，从现象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不具有心特别的不堪能，人家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已经受不了了，还有怎么调心的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堪忍种种种种的身心苦受呢，想都觉得哎呀就觉得很困难，但是 通过修法的逐渐串习是可以达到这一步，可都有修的这个机会，那就是自己去调整。这都是从凡夫角度来说啊，不是说哦只有圣者才能够有这样子他相换，这个也不是完全这样去讲的。从凡夫的这个角度可以升起来，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哪一天真的无常相似的也可以升起来，所以呢要好好的去修啊，了知了这个从比喻的角度了知了这些其他相换的这种状态的现前的时候，你在那一瞬间依靠你的这个平等自己呢要一点一点的学会去串习，但是也是遮止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啊一定要勉强在这个串习力，你正在呢安住一种必须做到，实际上你自己心里面现在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调整或者是善所缘的这个心态当中心量和状态，勉强的方式啊在这个啊那你的解脱可能就依靠这个因缘，也就啊生活当中这样去做到的话，到时候升起后可以现前的很重要哦啊。我轻描淡写的提醒的话，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调心状态啊，讲了这么几句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平时要急啊，而且呢不要不切实际，来学会用得上，学会用得上，老老实实的对待自己的这颗心，但是呢又第一个基础啊需要依靠智慧力学会去反不放松它不放逸它，而呢静静的让它啊自己常常意识到我正在想什么呢，推着它一点一点的往前走，这是有必要的。正在做什么呢，这个是必须要有的。然后这是我们讲到呢这个其他交换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比较难，就是说就是跟啊一部分，那么这个最后一点脾气开始对抗了，依靠法的这个力量的话，就是以实力来说明啊这个公案经中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调整，这是需要一个磨合。一载从前呢我等大师迦牟尼佛转生的一个过程啊，也可能很漫长，但是呢不要是在拉玛车的地狱中，当时与同伴啊嘎气，就像前面上师说的修行要有一个长马热巴啊一同呢拉地狱的马车，一心持之以恒，你就会有一个成就。他们俩身单力薄拉不动马车而出来了，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到狱卒们用赤然的兵器捶打门，然后呢就是说把前面啊就是说是在感受痛极其痛苦，这是他想我们俩拉马车以无苦的时候你心里是苦受的这个心态，苦受的状态拉动，与其共同感受痛苦还不如我独裁，那么自己发自内心有这样的一个观想，为拉车承担痛苦，让同伴获得安乐，与当自己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肯定心里面是乐受的状态，告诉狱卒们请将同伴的绳子拴在，那这个时候也不要忘掉众生而观想什么，你的脖子上让我单独去拉马车，狱卒愤怒的这份安乐愿所有众生都获得，说众生感受各自的业力谁有办法改变，除了爱这个我乐的话，我乐独乐的话，说完又用铁锤击打他的头，结果他以自己是真乐，大家乐才是快乐，有这样的一种随意的善心力，顿时从地狱转升到天启的贤善的非常善良的这个心，这就是师尊利他的开端。那么就是说从那么我快乐的话，希望我的这个快乐能让这个公案是讲的师尊的这个出发心，所有的众生都有啊，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师尊的这个出发心，那么上师还讲到什么修持这种这个啊自他相换的这个另一个这个就是大象的那个公案，讲到师尊的出发心啊，或者说呢自己得到安乐的时候呢，还并我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就不过多的有什么感恩对吧啊，感恩三宝是再去分析，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三宝赐予的这个快乐，感恩众生是众生赐予，我们要去把自己如果放在当时的那这个快乐，有的感恩心也可以去修集这个释迦啊，这个就说是师尊的那个、那么当感受痛苦的时候的话，或者是这样子他也因为啊他的那个位置上当时呢上师很坏，或者呢就是要明白心里也要升起一直要说他这个啊佛陀因地呢转身在欢喜心，这是我在遣除啊，正是由于那个地狱当中的那一世的话，好像经教当中一世呢只遇了三宝，开始学习，开始这个就是有些是说叫这个啊迦巴吉达人法修行，所以说呢才会把我后世的恶吧，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当中，提前到今世呢有一种重罪轻报的，我们要自己想一下呢，当自己呢这个是来陈述我现在才会感受一些身心的苦，就像这个老牛一样的拉了一个特别沉重的车，也应该要坦然去接受它，根本拉也拉不动，而且呢旁边就有那个去逃避，不如呢就坦然去接受，因为轮回的本性凶狠的狱卒啊 这个就是灾呢就是苦的，你逃也没地方逃，本身就在苦海当中，那个鞭子呢在不停的抽啊，在捶，往哪块不是苦呢，都是苦的。所以说呢，打你啊，在猛击你啊，自己呢拉了又拉到善护自心，调整自己的心念，那拉不动，然后你的这些信念的话，其实呢都会成为这个菩提的资粮，是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来圆满福德的。所以呢，我们这里啊，就是讲到这些道理之后呢，剩下的问题呢，又被这个狱卒呢用这样的一种很粗暴的方式，就是包括我在内，我们自己呢在相续当中去用功的问题了啊。这个法的话，讲来讲去呢，其实法不是说一个什么新奇的东西啊，今天一个新的，明天一个新的，后天又有一个新的，从来没听过的，这也不是法本身的意义。说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法是最实在的，修法的这个窍诀告诉了之后，剩下就是自己去用功的问题了，也就是呢自己在一生当中不庄严不尊重的方式在催打你的话，你的心里面是何等的痛苦，你再用这样的这种方便方法呢努力去串习的问题，那就可以解决你的生死大事了。所以说不要用一种新奇的心态呢去听啊，然后总觉得啊今天听到什么一个新奇的好东西，明天又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奇的东西，这才对我有吸引力，这个也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闻法心态。而是什么呢，你在每一堂课上面你听到了这些观要这些要诀的时候，上师赐予的这些窍诀，你真正懂得的时候，自己就好好的去用功。这个时候你是否还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自己把自己观想在这个位置上，哪怕是我们把自己啊真的观想成一头牛，不是就不要忘食它，常常去串习，不要忘食它，这个是最核心的，这是对自己生生世世都有益的。旁边呢有一个特别恶劣的一个农夫或者地主，然后呢一点怜悲悯心都没有的时候呢，根本不看你的实际情况。那所以我们后面就是说什么呢，这种自他相换的菩提心是所有求入大乘道的行人必修的五导究竟精要啊，哪怕相续中升起一次这样的自他相换况，一点没有悲悯心的菩提心，也能清净多生累劫的罪障，圆满广大福德智慧资粮。看到这没有？这个情况之下呢，来这个我们这个这堂课呢，主要是讲到你的十三个窍，你的心是怎么样想，除了委屈，除了这个愤怒觉，除了伤心欲绝，持之以恒，集资啊，就是这个祈祷，对吧？然后呢，忏罪。这一句话里面把这三个全部包括其中了，就是你长久的真正的这是修行人必须的五导经之外，你还能像世尊这样去想到说啊，我们两个人也无法拉动，与其共同感受痛苦，不如是从他的重要性的角度来讲，确实啊，这是不分宗派的啊，不光是说是我们大圆满前行或者我自己来承担，尼玛之宗里面就是这么，你还能够有这样的心念吗？第五讲法，其他宗派还有其他的修行方法，不是这样子的，他真的是不分宗派的，任何一个宗派只能说是他表达的方式有可能不相同，但是的话修行的精要都在这个地方，只要你想成佛，这是那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重的，在这样极度的痛苦当中，你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念吗？如果有，我现在去，那么修行的精要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一点你懂得了，那么你相续当中通过串习，哪怕是你把这个就是说哦，这个学了这段内容啊，自己呢印象啊，这个通过一些文思的途径啊，加深了印象之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做了一次，发自内心的一种啊希望能够，就敢说呢，如果我们真的到了临命终时啊，到了中阴阶段，我们碰到了这种恐怖的景象，然后呢碰到了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其实在座的团自他相换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产生的话，你当下的这一念可以清净多劫的这个罪障，实际上就是忏罪，那么圆满广大的福德智慧资粮，实际上的话这个就是进账和这个这个集资和进账这二者的话，以前我在讲净土的时候都说过嘛，其实这个就是道友，如果是有一些时间啊，就有些道友学佛时间不短了，肯定还接触过一些呢这个中阴窍诀的法门啊等等，对中阴的这个描述单单从体两面，你一旦集了自显宗的那个轮回图啊，或者一些因果的角度，说明你业障清净，一旦你业障清净，说明来描述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恐惧，那我们自己真正的如果处在那个要把它观想的，你的资粮已经逐渐圆满，这是一体两面的一个说法，一个地方，对吧，它不是两个法啊，不是不能说啊，就是说你自己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是否还能够升起一念 明年这样的这个善心，如果你能升起，我敢说你能解脱的。啊，你可以找一个人相续中罪障很深重的时候，他的资粮圆满脱的，你是有机会。没有这样的讲法，这不可能的，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公案呢，它的重点就在于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念是否看起来好像大家都觉得哦，它不可能在一个人的相续中并存的。所以我们是做世尊触发心的公案，然后后面那个了知呢，依靠这一念的这个清净发心，大象的那个也是呢经教里面讲的世尊触发心的公案。那么啊，这是他最初发起了这个菩提心，不是单单是念的这种自他相换的纯净心态就可以，这含义啊，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时候是使这个啊圆满自己的资粮，那么从恶趣啊邪见之处呢获得解脱啊，这个时候这颗心的话好不容易哦，真的是很难得像金子一样纯净，所以他当下消除了恶业的地狱的这些恶业，当下就转生到天界当中，这个功德的话大家要再的去体会去了，这个是需要有力量用的，平时呢是付诸于行动啊，实际的凭什么呀啊，凭什么就是说我就能从地狱行动的来去这个做这样的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修行，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天界呢，你在那种环境当中还能升起善心，那我如果从我们大圆满前行最开始的狭满难得的这个章节啊，共同加行的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凭什么在讲的这些过程当中呢，当然需要提醒的就是上师仁波切呢通过这个教里面都把三恶趣啊称之为叫八无暇之一呢，地狱不称之为叫八无暇之一的原因就是当时分析的，在地狱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是华真仁波切曾经讲过的这个比喻啊，形象性的给我们来啊这个描述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的这个区别，就是和众生你是没有机会升起一念善心的，哪怕是半念善心你根本没机会升起，为什么呢？太痛苦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就是说叫自他平等的话，就好像一场大雪之后呢，我跟无形外一个人走在路上，那么我穿着鞋他光着脚，这个时候呢我脱下一只鞋给他，我跟他呢都是一只脚有鞋一只脚没鞋啊，那么是凭他的心念根本没办法这样去掌控，但是世尊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由于他善根深厚的缘故，他升起了这一念善心，那么惨痛的那么恶劣的一个环境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呢就代指的就是说啊，实际是一种自他平等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状态。那么自他相换的话，就是你直接把保持住这个善心的话，那其实我现在这里我真的能说，我们如果通过修行的过程啊，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实际一点的时候是什么呢，其实呢作为你们外面的居士，我讲把我自己的两只鞋都送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呢可能大家也觉得哎呀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当然了这代表的是我们看实在一点，确确实实相比较起来呢，我们学院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出家人的这个环境是很好，一般情况不会遇到这么恶劣的对境啊，或者让你的心产生了一种特别起伏一下啊，就是这段我们刚才念过的，就是说当你获得这个，当你这个就是观想什么呢，三界的这个痛苦啊都由我来这个成熟，或者是这个大的一种波动的这样的一种对境，但是你们在家的居士确实有一些道友是有可能会出现的，让你觉得很不堪能，让你觉得无可奈何啊，让你觉得手足无措，三界的这个快乐呢全部赐予众生，就是给予就是给予啊，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的，那么这种心态的话实际上就说明等等等等的，你非常不想直遇的非常害怕的这些机遇，有可能自己就会在生活过程当中遇上了碰上了啊，觉得心里头非常不堪的。那我们在讲呢说，假如说呢这个修行人的心他已经非常非常的堪能了，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做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吧，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这样的这种环境当中能够逐渐的去穿习，逐渐的去调整，逐渐的让自己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一种机遇当中都能够保持住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善念啊，不要说别的，就你能够，好像上堂课我也提过了吧，就是说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很怕苦的人啊，从小娇生惯养，护持得住你心里面的这个善念的话，那我说你是个真正的是个好修行人，你很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解脱，而我却不一定。我现在作为一个讲者给你们天天讲，我很怕苦，但是我平时如果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一个让我特别的感觉深刻心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面最强烈的愿望，因为我心里不堪能啊，没有这些串习力，我没有遇到过这么恶劣的对境，我从来都没有自己在这方面修己过的话，那我还不敢做这个保证。因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人临终的时候就是极其痛苦的。我最强烈的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远离他，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逃，哪怕是远离这个，这一点谁都没办法避免。你哪怕是个亿万富翁，在你临终的那一刻，赶紧跑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去，我也想远离他。你会极其痛苦，这个痛苦怎么解决呢？那如何在这个痛苦的状态当中能够安住在自己的心？这是人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大家在自己的信念在上师或者信念在阿弥陀佛体周围，哪怕是包括什么电视电影当中都能播，或者信念在菩提心，或者信念在空性正见，或者信念在大圆满的见解当中，那就解脱了，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问题，是吧？起来啊，我们通过这个功感觉得到人的这种正常的一种心态，对吧？嗯，借助这个公案呢再讲这些。那么如果说呢，假如说另外一个人的话，他问题的时候啊，我是想呢，就希望你们外面的这个道友们，作为在家居士来说，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修行的时间啊或空余的时间没有出家人多，他确实对苦还是有堪担忧的。那么他同意的话，就是上遭到了这些际遇，让他的身心觉得不愿意的这些际遇，但他却能坚持下来，他还是在这个换一个方面的话，确实呢，你们如果能够把握住自己现实生活当中苦乐的这些际遇，然后呢，在这些环境复杂的环境当中，能够逐渐逐渐的能够善护自心的话，你们解脱的机会是环境当中，在这个城市当中安住下来扎住非常非常大的，不比任何一个出家人差。这一点我是很肯定的跟你们这样去交流的，所以大家呢把握住自己目前的下来，最后呢经过一番拼搏，他啊在这个地方出姻缘，那么这个好好的呢去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确实那对自己的解脱，我举的是会有很多对自己的这个帮助啊。那么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然后呢同样的我在这里再次的这个比喻，主要想表明的给大家就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自他平等的这种心态，提到自他相换的这个心态，我们通过那个比喻的描述，大家提这几道题的话是这样子的啊。你们对于课后的这个习题呢，也要看，也要感觉到这个人的心量。那么，那我是那个在课后习题里面有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愿意说是啊？里面是有很多是重点的啊。不要这个我没把这个安乐都给别人啊，痛苦我来承受，出也没有这个单独出的话，就好像呢我把两只鞋都给别人，我自己感受呢，大家就觉得后面的题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后面脚在雪地上走的这份痛苦，怎么样的人一定要他都有重点的，也是很重要的。只是呢我这个心态呢，能够忍苦的人，对苦能够看到后面有了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再出啊堪忍的人，这是这个心量。他的心态换了另外的一些方面啊，从另外的角度去想一想，已经从以前的这种不堪能和羸弱的状态，我是想呢能够帮助你们学会去思维，变成了极其堪忍的一个状态。这个怎么来获得？学会去挖，学会自己呢在这个看，如果是意义上来说，那我们相续当中这个字面啊，比如说你看个三遍五遍，如果说你是你自己本身对这个痛苦，你以后呢再深一点的在这种再去思维一点都不能承受的话，你这个愿望其实就是个空，最终的落脚点呢是真正的在相续当中去吗？你只是看了书哦，知道这种说法，其实明白这一堂课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有些人的话可能看到这种说法自己就已经打怵了，内容在心里面能够把它吃下去啊，所以呢才我这辈子能不能做到这个，我觉得太难了，这个出了一些这个题目。那么只是呢这种想法很正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自己的说是这个后面有的呢就是没有再重复出啊，已经不堪能苦，你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你们后面的题也要去看，也要去呢这个思维看呢啊，就是自己身体如果疼的实在是难忍，我出的这些题呢也是只是帮助你们理解法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无论如何就想找而已。那有一些也不一定出的特别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啊，就怎么样解决这个。我们这里的话首先呢就是看第一个痛苦就可以的时候，你对苦无法堪能的时候，你修自他平等最核心的理念，怎么能够接受说这个苦让我一直感受吧，然后是什么 然而就是你用简明扼要的这个语，别人远离痛苦，你不可能产生这个心态的。这时候就把它表达出来，修自他平等，最合实话，很实在的一个话，也很正常。新的理念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这样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这就区分一下呢，啊，亲愿平等，我们要修的地方。啊，所以说字面上的了与自他平等的差别和关系呢，这个是不足够的啊，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你懂，请区分一下啊，这个分析一下得了。什么叫自他平等？什么叫自他相换？亲愿平等与自他平等的区，剩下的问题会意识到自己的心态，实际上的别和关系。那么，再有就是还差距很远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主要提的话就是讲呢？除去这个上市人物永远啊，就像刚才说的，一看这样的这个比喻就觉得店所用的这个比喻就是那个穿鞋子啊，这辈子都不一定做得到，那可不一定。人的这种在大雪中走路啊，一只鞋子心是有违反。剩下的问题就是通过穿让给别人和两只鞋子让给别人这个比喻之外，要通过一种啊，这个真正是具有啊，请您呢通过自己的理解去这个传承的有系统次第的这样的一步一步啊，区分一下自他平等和自长期的去串习的时候，那么你逐渐相换的差别与联系。那其实我确确实感觉到啊，就是我们把大乘的这个都是要自己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这个菩萨呢叫做菩萨勇士。菩萨勇士其实思维的直接在书上的话就是没有答案，有很多的层面。一个层面体现在呢他对的就是什么呢，怕你们又是在书上光是烦恼的这个在作战在对峙的过程当画一个答案呢，画完了以后呢什么都没记住，他永远都不退却。哪怕是呢就是要好好的去想，这样的话你最起码要看这个无数次被烦恼打败了，但是他永远不好几遍，然后真正的看懂了哦，自他平等切的一个坚固不退的这个心，也可以叫做云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本质心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指的他的这个心他相换又是什么意义，然后呢你才能够啊在其实呢一个好的修行人，他应该把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理解，是他会有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他的心区分一下，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他们都非常的坚韧，非常的博大，所以差别点和联系之处啊，有什么样的包容，这是可以通过修法修出来的。这实际上也联系啊，对于这一点呢，能够做一个了解。我们本性的信心上面本来具有的，肯定。然后呢？还有一提出来不是一个从无而有的新生之法。所以道题我记得还有一道题说呢这是我是从本性的角度上来说啊，还有一道题的话就是我们在那个讲现象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不具有心特别的它相换的时候呢，因为今天我讲课的时候没有讲，我看呢人家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已经受不了了。但是课后题不是有这一点吗？就是说这个自他相换又怎么能够堪忍种种种种的身心苦受呢？是说啊，他跟这个一般世间的想都觉得哎呀就觉得很困难，但是通过心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对吧？这个悟法的逐渐串习是可以达到这一步，这个都是从题的话，那么你们应该要有能力要区分。那么从角度来说啊，不是说哦只有圣者才能够有这样，它的相似之处在哪里，尤其是不同之处在哪里，它相换，这个也不是完全这样去讲的。从这二者跟这个就是说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可以升起来，那相似的也跟世间的善心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升起来，所以呢要好好的去修啊，了知了放。那么我这里呢是接着这个问题呢，这个从比喻的角度了知了这些自他相问一下，如果说自他相换菩提心换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自己呢要一点世间的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只是一点的学会去串习，但是也是增进而并不相同。那么前面呢是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一定要勉强讲你们要回答出不同的地方在哪。那如果我去做到，实际上你自己心里面现在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说针对这个问题，我说只是相近而并不相同心量和状态勉强的方式啊，在这个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做助人为乐的生活当中这样去做到的话，到时候升起后空位，因为它属于世间善法之故，就是一不行的话，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调心状态，说它还是属于轮回之因。 那么以普提要急，而且呢不要不切实际，即心摄持的。第二个问题，以普提心摄持的这个善，老老实实的对待自己的这颗心，但是呢又急，它是怎么样体现的？那么这二者，放松它，不放逸它，而呢静静的让它，这就是指的是世间的助人为乐的推着它一点一点的往前走，这是有必要的。这种有漏的善法和我们所谓的自他，只是我们讲到呢这个自他交换的菩提心反射出来的外在的这些行啊一部分，那么这个最后一点的呀，帮助他人的这些行为是如何圆融的话，就是以实例来说明啊，这个公案经中他们是如何圆融的，你如何去记载从前的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转世说啊等等的这个地方的话，去思维一下，在拉玛车的地狱中，当时与同伴啊，跟他中间的关键的这一点的话，其实你们地马热巴啊一同呢拉地狱的马车。一问如果说能答出来，后面这一问特别的简单，他们俩身单力薄拉不动马车说了一大堆话，其实呢就是想围绕着一个问题遭到狱卒们用赤然的兵器捶打门啊，并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世间善法是极其痛苦，这是他想我们俩拉马车也无做还是不做的一个中道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面拉动，与其共同感受痛苦，还不如我独单。答案呢是不想直接告诉你们，希望你会拉车承担痛苦，让同伴获得安乐，于是能够去思维，要学会去思维法义，去告诉狱卒们，请将同伴的绳子拴在，然后以后的话，我们对这些答案肯定是要做一个你的脖子上，让我单独去拉马车。狱卒愤怒却的交流的。那么对于上一堂课的话，我说终身感受各自的业力，谁有办法改变？先提的这个三个问题呢，其他的我都不讲了。说完又用铁锤击打他的头，结果他已自尽啊。只是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啊，可能大家对这个的善心力顿时从地狱转升到天梯，我不知道你们外面呢，就是有没有这个。这就是世尊利他的开端。那么就是说从表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呢在做分析，那我这个公案是讲的世尊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给你们先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思路上面呢稍微沟通一下，就是这个菩提心的三种发心啊，国王周子和末初发心，世尊的这个出发心。那么上次还讲到另一个这个就是大象的那个公案，讲到世尊的出发心，我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就不过多发心，因为呢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再去分析这里面有一个核，我主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于后面跟这个知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把自己如果放在当时的南师的净土十一论当中曾经讲过的那个释迦啊，这个就是说是世尊的那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巨富凡心巨富的因为啊他的那个位置上，当时呢上师凡夫你这样去做这种像牧童似的，比方说他这个佛陀因地呢转身在听啊求生恶趣啊终身度不尽我不成这个地狱当中的那一世的话，好像经教当中得的这种的话无有是处啊等等，这个教证就是有些是说叫这个迦巴吉达，这两种是否相违又如何圆是吧，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当中啊，其实呢这两者说法是丝毫不相违的。为什么？我们要自己想一下呢，当自己呢这个其实说的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本就像这个老牛一样的拉了一个特别沉重的车在我们学习这三种发心的第一句话根本拉也拉不动，而且呢旁边就有那个已经告诉了，这是从心力的角度来讲的，凶狠的狱卒这个就是在呢从心力的角度上来讲，那就说明是什么呢，用那个鞭子呢在不停的抽啊在捶，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体现的一个人拉你啊在猛击你啊，自己呢拉了又拉不，我前面也是提醒过一次，我说这三种发心是拉不动，然后呢又被这个狱卒呢用这样的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次第去安利的一种很粗暴的方式啊，非常不尊重，也就是说从我们出发心到哪知道后面庄严不尊重的方式在催打你的话，你的心就是说逐渐的这个心量就像今天里面是何等的痛苦，你在这个时候所讲的你从你最开始的不堪能到逐渐的看你是否还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情况之下呢，到后面的坚韧，一步一步的走过去的时候，自己把自己观想在这个位置上，哪怕是我，那么你的这个心态逐渐的是什么呢？相合于把自己啊真的观想成一头牛，和旁边的国王发型，相合于周子发型，相合于牧童发型的一个特别恶劣的一个农夫或者地主，心力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过程，然后呢一点连悲悯心都没有的时候呢，根本可以说这三种发型就是从心力的角度来分类的，看你的实际情况，一点没有悲悯心的这个情况。那么既然是从心力角度发力，那他之下呢来这个捶打你的时候，你的心是跟智者大师的这个观点是不相违。为什么呢？这样想，除了委屈，除了这个愤怒，大师对于这种观点的话，这样的这个巨富凡的伤心欲绝之外，你还能像世尊这样去想的话，他实际上是心力特别羸弱的时候，然后说啊，我们两个人也无法拉动，与其心力特别羸弱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他这样发心就共同感受痛苦，不如让我自己来承担，你还能切合与实际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求生有这样的心念吗？地狱的痛苦啊，这是净土实际上是最相合于他。那如果这个人在那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重的，在这样急修行过程当中，心力逐渐的堪能，他度的痛苦当中，你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念吗？现在自己的心力越来越堪能的时候，他可以从国王，如果有，我现在其实就敢说呢，如果我发心逐渐的过渡到周子，过渡到牧童时的这个发心，真的到了临命终时啊，到了中阴阶段，我们这一点智者大师绝对不会否认，碰到了这种恐怖的景象，然后呢碰到这要看情况，就是说作为这些这个经教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其实在座的道友如果是里面的这种表达方式，它是从哪个侧重点，有一些时间啊，就有些道友学佛时间不短了进行表达，那么这二者没有相违，并且肯定还接触过一些呢这个中阴窍诀的法门啊，完全圆融的，而且很实在，而且非常的等等，对中阴的这个描述单单从显宗的记是给我们指出一个最正确的路，所以我们轮回图啊或者一些因果的角度来描述它的。现在呢作为这个出发心的这个菩萨来讲，大家都觉得很恐惧，那我们自己真正的如果的话，希望自己度化众生的同时求处在那个要把它观想在这个地方往生，非常有必要。为了度化众，就是说你自己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是否还能够生而求愿往生，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当你起一念这样的这个善心，如果你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堪能的时候，你自己的心逐渐升起，我敢说你能解脱的，你可以解脱发生变化，你自己就会真正的把你是有机会的。所以说这个公案的牧童一样，把众生放在首位，可以舍弃，它的重点就在于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念真的成就啊利益啊，而一心一意的希望众生能离苦得乐，这样的心态在凡夫皆位啊，就是我们说嘛，彻底的说断除我执，肯定是否看起来要见到位了，但是呢这样的这个心态在好像大家都觉得哦，这是助世尊出发心的公案，然后后面那个大象的那个也是呢经教里面讲的世尊出发心的公案，那么啊这是他最初发起了这个菩提心，不是单单是这个福的阶位，确实呢是可以产生的啊。那么很硬啊，发起这个我不敢说这个人呢就一点我执都没有，我们对心的这个时候论角度来说，肯定是建立菩萨以上才能够断除我执，但是呢在凡夫位的话，你的这个我执极其的这个淡薄，而呢一心一意为什么时候，这颗心的话好不容易哦，真的是很难得像金子一样纯净，所以他当下消除了恶业的地狱的这些恶业，当下就转生到天界当中去了，这个是需要有力的众生啊，这个利害而去思维，凭什么呀？凭什么就是说我就能从地狱升到天界呢？这个修行人的话在凡夫位呢比比皆是，你在那种环境当中还能升起善心，那我如果从只要你能够从这个出发心到大圆满前心最开始的狭满难得的这个诸道，在资粮加行道的这个道位当中结共同加行的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凭什么经教的话这样的心态必定会升起的啊？这是必定说里面都把三恶趣称之为教八，则你也不能够称之为教这个入道之菩萨之一呢，地狱不称之为叫八五杀的哪怕是凡夫位的入道菩萨也还不能够说的，那之一的原因就是当时分析的在地狱的这个，所以我们对这个道理呢圆融的去了解，环境当中的众生你是没有机会升起，也是呢就是说需要让大家知道一念善心的，哪怕是半念善心，你根本自身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根据自身的机会升起，为什么呢？太痛苦了， 太痛苦状态，如何去调整心相续，如何转，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就是说叫他是无暇嘛，这个问题啊，简单的跟你们在这个在心念根本没办法这样去掌控。但是世尊上面啊，其他的几个呢，我就不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由于他善根深厚的缘故，不再说了吧。你们以后啊，如果我们方便的时候，你们觉得他升起了这一念善心，那么惨痛的，那对以前我提的一些问题，有些地方还有一个恶劣的一个环境，还能保持住这个善心的话，过的话，以后方便的时候我们再交流好了。就是对，那其实我现在这里，我真的能说，我们如果通过心题呢，跟你们大概从修行的过程啊，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实际一点的角度点一下，然后你们从这个思路上，或是什么呢？其实呢，作为你们外面的居士的话，还可以自己再分析。可能有些道友的话，想我讲的实在一点，确确实实相比较起来呢，我比我更加圆满和这个啊这个周道的学院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出家人的这个环境是吧？那当然是最好的啊，大家的话这个集思广益很好。一般情况不会遇到这么恶劣的对境，在这些道理上呢，逐渐的去了解了之后，或者让你的心产生了一种特别起伏的呢，最终的核心还是为了去调整自心态的一种波动的这样的一种对境。但是你们在家的这个落脚点上是这样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讲这有一些道友是有可能会出现的。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跟以及三十一切烦让你觉得很不堪能，让你觉得无可奈何，正所遭的情形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让你觉得手足无措等等等等的你对象，愿其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释。非常不想直遇的，非常害怕的这些机遇有可能过位。苏能的一团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盘西将杰干那吉瓦隆扎巴这边做力着啊着啊，自己就会在生活过程当中遇上而学问碰上了啊，就是实力用门只不见回心一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见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元素的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我心里头非常不堪的。那我们在讲呢，说假如说你在这样的这种环境当中能够逐渐的去穿行，逐渐的去调整，逐渐的让自己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一种机遇当中都能够保持住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善念，不要说别的，就你能够护持得住你心里面的这个善念的话，那我说你是个真正的是个好修行人，你很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解脱，而我却不一定。我现在作为一个讲者给你们天天讲啊讲啊讲，但是我平时如果没有这些串习力，我没有遇到过这么恶劣的对境，我从来都没有自己在这方面修己过的话，那我还不敢做这个保证。因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人临终的时候就是极其痛苦的，这一点谁都没办法避免。你哪怕是个亿万富翁，在你临终的那一刻你会极其痛苦，这个痛苦怎么解决呢？那如何在这个痛苦的状态当中能够安住在自己的心，信念在上师，或者信念在阿弥陀佛，或者信念在菩提心，或者信念在空性正见，或者信念在大圆满的见解当中，那就解脱了，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问题，是吧？起来啊，我们通过这个公案，借助这个公案呢，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我是想呢，就希望你们外面的这个道友们，作为在家居士来说，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修行的时间啊或空余的时间没有出家人多，但是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确实呢，你们如果能够把握住自己现实生活当中苦乐的这些机遇，然后呢在这些环境复杂的环境当中能够逐渐逐渐的能够善护自心的话，你们解脱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不比任何一个出家人差，这一点我是很肯定的跟你们这样去交流的。所以大家呢把握住自己目前的因缘，那么这个好好的呢去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确实呢对自己的解脱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那么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然后呢同样的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就是出了几道题，这几道题的话是这样子的啊，你们对于课后的这个习题呢也要看，因为呢我是那个在课后习题里面有的，它里面是有很多是重点的啊，不要是这个我没有出也没有解没有这个单独出的话，大家就觉得后面的题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后面题呢它都有重点的，
也是很重要的，只是呢我看到后面有了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再出啊，换了另外的一些方面啊，从另外的角度去想一想，我是想呢能够帮助你们学会去思维法语，学会去挖，学会自己呢在这个看了这个字面啊，比如说你看个三遍五遍之后呢，再深一点的在这种再去思维，最终的落脚点呢是真正的在相学当中去明白啊，这一堂课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心里面能够把它吃下去啊，所以呢才这个出了一些这个啊题目。那么只是呢说是这个后面有的呢就是没有再重复出而已，你们后面的题也要去看，也要去呢这个思维，我出的这些题呢也是只是帮助你们理解法义而已，那有一些也不一定出的特别好。那我们这里的话首先呢就是看第一个啊，修自他平等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你用简明扼要的这个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修自他平等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然后第二个，请区分一下呢啊，亲愿平等与自他平等的差别和关系，请区分一下啊，这个分析一下亲愿平等与自他平等的区别和关系。那么再有一道题的话就是讲呢，除去这个上师仁波切所用的这个比喻，就是那个穿鞋子啊，雪中在大雪中走路啊，一只鞋子让给别人和两只鞋子让给别人这个比喻之外啊，请您呢通过自己的理解去区分一下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的差别与联系。这个都是要自己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维的哦，直接在书上的话就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什么呢，怕你们又是在书上光是画一个答案呢，画完了以后呢什么都没记住，就是要好好的去想，这样的话你最起码要看个好几遍，然后真正的看懂了哦，自他平等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自他相换又是什么意义，然后呢你才能够对这个题的话，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理解，请您区分一下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他们的差别点和联系之处有什么样的联系对于这一点呢能够做一个了解。然后呢还有一道题，我记得还有一道题的话，就是我们在那个讲自他相换的时候呢，因为今天我讲课的时候没有讲，但是课后题不是有这一点吗，就是说这个自他相换的话不是说它跟这个一般世间的善心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对吧，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们应该要有能力要区分，那么它的相似之处在哪里，尤其是不同之处在哪里，这二者跟这个就是说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跟世间的善心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那么我这里呢是接着这个问题呢继续再问一下，如果说自他相换菩提心与世间的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只是相近而并不相同，那么前面的话你们要回答出不同的地方在哪，那如果我们说针对这个问题我说只是相近而并不相同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做助人为乐的行为，因为它属于世间善法之故，就是意思说它还是属于轮回之因。那么以菩提心摄持的第二个问题，以菩提心摄持的这个善行它是怎么样体现的，那么这二者就是指的是世间的助人为乐的这种有漏的善法和我们所谓的自他相换的菩提心反射出来的外在的这些行为啊，帮助他人的这些行为是如何圆融的，他们是如何圆融的，你如何去做啊等等的，这个地方的话去思维一下。那它中间的关键的这一点的话，其实你们第一问如果说能答出来，后面这一问特别的简单说了一大堆话，其实呢就是想围绕着一个问题并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世间善法是做还是不做的一个中道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面，当然答案呢是不想直接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去思维，要学会去思维法义，然后以后的话我们对这些答案肯定是要做一个明确的交流的。那么对于上一堂课的话，我曾经提的这个三个问题呢，其他的我都不讲了只是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外面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呢在做分析，那我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给你们先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思路上面呢稍微沟通一下，就是这个菩提心的三种发心啊，国王周子和牧童的发心，因为呢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我主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于后面跟这个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当中曾经讲过的就是说
说你作为一个巨富凡心，巨富的凡夫，你这样去做这种像牧童似的发心啊，求生恶趣啊，终身度不尽我不成佛的这种的话，我有是处啊等等这个校正。那么这两种是否相违又如何圆融啊？其实呢，这两者说法是丝毫不相违的。为什么呢？其实说的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本身啊，在我们学习这三种发心的第一句话已经告诉了，这是从心力的角度来讲的。从心力的角度上来讲，那就说明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体现的一个人，我前面也是提醒过一次，我说这三种发心是可以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次第去安立的。意思也就是说，从我们出发心到乃至到后面啊，就是说逐渐的这个心量，就像今天所讲的，你从你最开始的不堪能，到逐渐的堪能，到后面的坚韧，一步一步的走过去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心态逐渐的是什么呢？相合于国王发心，相合于周子发心，相合于牧童发心的一个心力，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过程。所以说这三种发心就是从心力的角度来分类的。那么既然是从心力角度发力，那他就跟智者大师的这个观点是不相违。为什么呢？智者大师对于这种观点的话，这样的这个巨富凡夫的话，他实际上是心力特别羸弱的时候，心力特别羸弱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他这样发心就不切合于实际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求生净土实际上是最相合于他。那如果这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心力逐渐的堪能，他真正的自己的心力越来越堪能的时候，他可以从国王的发心逐渐的过渡到周子，过渡到牧童式的这个发心，这一点智者大师绝对不会否认。所以这要看情况，就是说作为这些这个经教里面的这种表达方式，它是从哪个侧重点来进行表达，那么这二者没有相违，并且是完全圆融的，而且很实在，而且非常的实际，是给我们指出一个最正确的路。所以我们现在呢，作为这个出发心的这个菩萨来讲的话，希望自己度化众生的同时求愿往生非常有必要。为了度化众生而求愿往生，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当你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堪能的时候，你自己的心逐渐就会发生变化，你自己就会真正的把像牧童一样把众生放在首位，可以舍弃自身的成就啊利益啊，而一心一意的希望众生能离苦得乐。这样的心态在凡夫皆位啊，就是我们说嘛，彻底的说断除我执肯定是到见到位了，但是呢这样的这个心态在凡夫的皆位确实呢是可以产生的啊。那么我不敢说这个人呢就一点我执都没有，我们从理论角度来说肯定是建立菩萨以上才能够断除我执，但是呢在凡夫位的话，你的这个我执极其的这个淡薄，而呢一心一意为众生啊，这个利害而去思维的，那这个修行人的话，在凡夫位呢比比皆是。只要你能够从这个出发心到逐渐入道，在资粮加行道的这个道位当中的话，这样的心态必定会升起的。那这是必定说你，否则你也不能够称之为叫这个入道之菩萨的啊，哪怕是凡夫位的入道菩萨也还不能够说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道理呢圆融的去了解，也是呢就是说需要让大家知道自身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根据自身的这个状态如何去调整心相续，如何去发愿的这个问题啊。简单的跟你们在这个上面啊，其他的几个呢我就不再说了吧。你们以后啊，如果我们方便的时候，你们觉得对以前我提的一些问题有些地方还有疑惑的话，以后方便的时候我们再交流好了。就是对于这个问题呢跟你们大概从这个角度点一下，然后你们从这个思路上面的话还可以自己再分析。可能有些道友的话想的比我更加圆满和这个这个周到的话呢，当然是最好的啊。大家的话这个集思广益啊，在这些道理上呢逐渐的去了解了之后呢，最终的核心还是为了去调整自心的这个落脚点上，是这样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能得一团加热巴尼陀内尼比遮难盘悉将揭迦那吉瓦隆遮巴遮比陀利遮瓦遮瓦修文殊师利勇门智普贤慧心亦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